擅自。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兰弟兄1962年1月17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Presum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117。有时间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交通。我刚从大老远的冰冻的北方出来。今天下午在你们牧师的书房里，我对他说，这将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聚会之一，那否则我就是错过了主的旨意。撒旦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跟我争斗的如此激烈。那不久前当威廉姆斯弟兄邀请我时，我还是有点犹豫。我说稍迟，那我会让你知道的，因为我相信在做出选择之前，我们要为了事好好的祷告，让它成为神的选择。那我一直感觉到被带领要过来，因为曾经有段时间我一直很感激这间全福音商人团契的而这是额外力的，因为那我能够有机会见到不同的教会、不同宗派的不同的弟兄，那我喜爱这么做，那与所有的神的教会、那不同的教会一起交通。所以那我说我必须得确信是主在呼召我，那我要多给威廉姆斯弟兄一点时间，那去找其他的人。那你知道，那让他出去，那如果他仍在等我，那我就知道他是出于主的。那只要所有的弟兄都说要我过来，那天父这样我就理所当然的认为是你要我去凤凰城。于是接下来我等了几天，我心想我最好马上让他知道，因为他们要在商人之声上登广告。那所以等了几天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他说伯特兰弟兄，所有的弟兄都想让你过来。那所以我说，那我感觉到了那个小小的推动，我说应该这么做，所以这会是一个极好的机会。那我原以为我会早一点来，我想要去墨西哥买一个我非常需要的行李箱。那有人在圣诞节期间给了我这钱，要我去买个行李箱，那我可以过边界，用我在这里花了大约一半的价钱，质量却双倍的好。那我心想，那么我要到德克萨斯州去走一走，那另外允许自己留出大约三天的时间去购物，那买一个好的，并在来的路上稍微休息一下。那我本想星期二出发，那我们把一切准备就绪，要动身了。那一场暴风雪席卷了那个地区，那他们甚至把各处的高速公路全都封闭了，南部地区完全不能够通行，他们不让我们从66号公路往北走。那我等了两天，最后他们开通了公路，那说那你可以去碰碰运气，那所以我就动身了。我想会是个好天气，然后我相信我这辈子从未经历过这么大的暴风雪，一路都是冰雪堵车。那最后这里一个负责录音的小伙子马奎尔弟兄，那他出来时他的车被盗了，那么车回家，那这么经历一个非常我不认为他是被盗的，他只是坏了太强。那于是他弄了一个发电机，但这玩意儿没法正常工作，又试了一次的还是不能正常工作，他把车放在了另一家店里，还是不能正常发动，他试了三次，一直到晚上大约11点那东西还是那第二天早上发动了。那费德呢睡了一夜，他正在某个地方听我讲，我甚至没对他的岳父在那提过这事儿。但是从餐馆出来时碰碰我的肩膀说，不然那兄弟找求神他就能够正常的发动。我说你真这么相信吗？他说真的，他就正常发动了，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那等我到凤凰城时心想，现在我的问题结束了。今天早上我起床时感到全身疼痛，好像得了流感。那我说撒旦，那这是一场战斗，那所以我来了。那我们正在享受这个交通，今天下午在牧师的书房里边见过了他，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如此可爱的一间小教会，那我从我所在的中东部地区所有神的家中给你们带来了问候，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在这里行得很好，那我们听说过你们的消息，很高兴看见从图森来的诺曼弟兄坐在这里。那我有一些，那我正看着这边的一小群的会众，看到从北部俄亥俄来的那坐在这里的道奇弟兄和姐妹， 我相信坐在我们后面的有从亚华州等不同州来的，让他们刚从东部和西部过来，那对吧，从各个地方汇聚到一起，所以我们很高兴来这儿。现在我们正期待着那为我们安排好了在不同教会的几个晚上的讲道。我认为明晚我们要去坦佩，是吗？坦佩，那然后下一个晚上我想是在奥特罗弟兄的教会，那是在第二十大街和罗斯福大街，然后是其他不同的教会。那如果有弟兄在这里，我不得不错过了两个晚上，我对此感到很遗憾。但主必在补上的星期三早上赐给我们特别的祝福。那虽然日程有点满，但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做到。那然后期待即将到来的圣人大会，期待在那里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那真为这次机会感到很高兴。那或许能见到所有的弟兄，跟他们握手，那与朋友相见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没有什么能与朋友来相比。那因为我今天下午对这位牧师说了一些的话，那奥斯瓦尔德 J 史密斯他是个非常关心宣教施工的人。那不久前他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跟我的一个朋友那华莱士考伯博士交谈，他对考伯利兄说，考伯利兄，我相信那当一个男人刚结婚时，那的妻子很年轻很漂亮等等，那你知道，那如果他要是变坏了，那离家出走的，像我们所说的那跑掉了，或者说越界了，那无论是什么，那你就要出去干了不好的事儿。那如果你不得不离开他或什么的，那得很糟糕，那还不至于，那你可以，那你还年轻，可以到处看看，那或许找到另一个合适的人。那而你跟他一起生活了很久了，那孩子们也出世了，那如果他还这么做，那你知道那就很艰难了，那你是真的开始意识到你需要他了。那到了50岁左右的时候，那没他简直就不行了，而等你到了70岁时，没他肯定就不行了。那我刚好想到，那对这点那可以有一个属灵的解释。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时，每一个犯了错的人那他就出局了，那根本没办法再参加比赛了，他跑完了。那如果他不是进协会的信徒，他就出局了，他完了。他必须得明白我所明白的东西，那不然这人就完全错了。那后来那我长大了一些，那开始意识到这点，你知道，心胸开阔了一些。我看到一间教会的牧师，他必须去到的地方，必须经历的事情，许多的艰难，随之而来的心痛，我就意识到自己心胸要更开阔一些，那包容他，你知道，不要让他变得冷淡了。那当我们那到了我现在的地步，我告诉你，那我们太需要对方了，没有对方简直就不行了，那就是这样。那我们看到时代正在变得邪恶，就像现在这样，我认为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一起交通就是好的。那我只是渴望跟弟兄们在一起，跟他们交谈等等，那各种不同的教会，那弟兄之爱，我喜爱那点，那那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真实的。我不认为我是在为全福音圣传记的这小群人在说好话，但我的确认为这是神赐给我们大家的一个伟大的机会，那可以通过他聚在一起进行交通，那他们不画任何宗派的界限，我们真的是可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我知道他并不是完全的，我们会犯许多的错误，那我看到他们的错误，他们也看到我的错误，你看到我的，我也看到你的，但我们必须一起生活，那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我认为毕竟如果在周围彻底搜寻一遍，对我来说这是最出色的。没错，那是这一部分。许多年前我就选择了同全福音圣人协会在一起，那对此我一天比一天的快乐，我很感恩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并拥有了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的极大的经历。那作为回应，神让他用圣灵充满了我，那天天住在我心里，为我见证我已经出死入生了，每天查验那我的计划，我的救恩，看看在我里面的灵是怎么行事，怎么感觉的，那他是不是与世上的事一致，还是他是如此的属天，以至于世界看起来如此的枯燥乏味和污秽。我走过这里的街道，那35年前 1926年，我第一次坐着老式的 T 型福特车来到这里。当时住在第16大街，叫横销大街。我看到他们甚至改了街名，现在叫巴克爱街了。那所以一切都在改变。那当我认得那个老的地方，那你知道我过去骑着马穿过底下的山谷，就是沿河穿过那条路。那他们过去有野驴翻过那里的大山，有野驴，然后还有矿工们进来。我的天，现在仍然有探矿的，现在但他们坐的是卡迪拉克。那所以发生了不少的改变。但我发现福音并没有改变，它仍带给人同样的满足。年复一年你回头看，发现它还是一样的，跟他们在五旬节领受的是一样的经历。2000年后它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们得到了同样的东西，跟当初它所做的一模一样。那当我看着那些宏伟的街道，看到那些的地方灯光，那些亮起来的地方，我想300年前我和我儿子谈话，这个山谷是宁静安详的，也许偶尔会有叫狼嚎叫，或者一些的噪音，一些的驴子嘶鸣，或者那300年前，那么看到它是如何，我不知道你是否说它是被改造还是被扭曲成现在的样子了。那它可以被转向神，如果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向神举手，为有一个这么美丽的山谷，一个可爱的居住的地方，还有一健康的气候而赞美神，在教会中赞美神，弟兄是弟兄，姐妹是姐妹等等，成为神伟大体系中的聚居地，那它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但是与此相反，这个地方充满了卖酒的、下等的酒馆、妓女、抽烟的、赌博的、咒诅的、咒骂的等等。我只想象有一天神必会把这一切彻底的抹除，没错。而那些为神做出选择的人必在一个没有穷尽的时代，在要来的伟大的千禧年里再次生活在这里。那这个是我的意图，是我今晚来凤凰城的原因。那首先是为了交通，来兼顾教会，为病人祷告。如果有人来接受祷告的话，我们不打算分发祷告卡，那只是尽可能的帮助人们。如果任何人想接受祷告，只要他们要求，我们就会为他们祷告，或无论我们能做什么。那几个星期前在家乡就是这么做的，我发现它远超过了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记得第一次来凤凰城的时候，我们站在奥特罗弟兄的教会里，我相信他是第一个邀请我来凤凰城的。那后来有个叫加西亚的，那墨西哥人的教会，那是加西亚弟兄的教会，是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小教会。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多么美好的时光，人们站在祷告队列中得了医治，那我只是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那这个施工已经走得更高了，肯定的，人次加增了，但不知怎么的，我还是希望回到起初开始的地方。我认为很多年过去了，我还不如忘记过去学过的一些的东西，我认为那会好很多的。我认为通向神的路是一条谦卑和服侍的路，我认为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更把我们引向基督的了。那你能看到属肉体的模仿等等，那的身体变得麻木了，那把某些东西放进你的里边，我希望不会是这样的，明白？那如果只是那把你带到一个地步，那我认为这会把你带到一个有了心理障碍的地步，而你并不该是那样的，你当远离那些的东西，继续向前。那所以我希望这会加强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通，祈求神医治那些要接受祷告的病人。那最重要的是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灵魂。那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谁，所以那我就只是传讲。那无论什么人走进来，那我都尽力的服侍他们，并希望某天在伟大的永恒中，一个宁静的山谷，也许不是马里科帕，而是某个宁静的山谷里，我们将住在一起，做邻居，度过永恒的岁月。那这就是我们在这儿的目的。那许多人正站着，那你们如此的可爱，那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通宵。我知道我们还有几场的聚会，所以我不想在每个地方那占用太多的时间。但在打开神的道之前，让我们敬畏的低头祷告一下。仁慈的天父，今晚能活着，再次有机会在永生神的教会面前做见证，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荣幸。 此刻当我对这群人传讲时，想着这座伟大美丽的城市，然而却像其他的城市一样满了罪恶。我正想着，我儿子说，爸爸，那还能有什么用呢？我说，儿子，永生神的教会分散在整个的城市，我们在神面前举起的就是那群的人，那是那些圣徒们。当时保罗也肯定俯瞰着拥有成千上万人口的罗马城，当他去不同的地方时，看到那城陷入了偶像崇拜，但那城中有一些的宝石，他必须为之而劳苦。他们如今正在彼岸安息，等候末日的普世的复活。我们相信这日子近了。我们为凤凰城的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人祷告。父啊，我们祈求你将你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愿这里有如此的灯光为福音而燃烧，使那些夜总会和地下酒吧的灯光都变得暗淡了。主啊，求你应允，愿我们的心在你此次的眷顾中大大的饥渴，愿你真正的眷顾我们。主啊，用你的灵来眷顾我们，极大的浇灌在我们身上。主啊，祝福即将到来的大会，佛我祈求那会有许多的商人，然后其他的人借着圣灵的洗被引导到认识基督的伟大的经历中。主啊，求你应允。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晚所在的教会的可爱的小牧师，还有全体的会众，他作为一个榜样站立在这里，成为这座城市的光，使人们可以看到真理的道路。我求你使他的会员在灵舍中间如此的有咸味，使全城的人都渴望像他们一样。我知道你把这些教会栽种在这里是有一个目的，他们作为抵挡邪恶的见证立在这里，在他们的中间有一个见证，即神是公义和真实的。我求你丰丰富富的祝福他们，对今晚要来到的这部分的聚会，毫无疑问那里把祝福倾倒在了他们身上。我们祈求你用伟大的同在来祝福我们。主啊，求你在圣灵里借着道向我们说话，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下午那当我坐着读经时，我的眼睛落在了那个小的主题上，那我想读一下，用其中的一部分来作为上下文。那若是神的旨意的话，我记下了一些的经文和笔记，为了神的荣耀，我想对你们稍微讲一下。那如果你们愿意翻开圣经，那让我翻到民数记十四章，从41节来读。民数记十四章41节，让我们开始来读。摩西说，你们现在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在仇敌面前被击打。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擅自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了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败，直到荷尔玛。愿主加添他的祝福给我们所读的道。若主愿意，我想从中取一个主题来讲讲擅自这个题目。那是一个我很爱读神的话，因为我知道它是真实的。 我们所持守的就是这道，必须一直是神的道，否则我们就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在约翰福音里，那经文这样接着，是在第十五章，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那叫这道常在你里面，明白了吗？那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那不是你，而是你里面的道，而道就是神，叫神在你里面，神就是道，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圣灵回来将道带进我们心里，并住在里面，那次就不是你在说话了，那是道自己在说出话来。那所以道那必行出之事。那善字，我拿了字典查了一下善字这个词儿，它确切的含义。那韦布斯勒在那里说，它的意思是在没有实际授权的情况下去冒险。擅自是在没有实际授权的情况下去冒险，或者说是想当然。那在没有实际授权的情况下去冒险，或者在获得实际授权之前擅自去做某事，在没有实际授权的情况下去做事。那我们刚刚经历了两个主要的节日，那我们知道美国有圣诞节和元旦。那它其实不是圣诞，而只是我们设定的一个日子。那当然我们意识到那并不是主的生日，它不可能降生在12月25日。因为那边天气很冷，那牧羊人不可能留在山上等等。那如果你在一年的那个时候去过犹太地，就会知道圣诞那并不在冬季。那有人认为他也许是在四月或五月那羊羔出生的时候，那这就像他是照着自然的方式降生一样，那像一只普通的小羊羔，他是神的羔羊，那也是在那个时候降生的。那但我认为他并不在乎我们把哪一天定为特别的日子，因为实际的日子已经失传了，那这只是为了那纪念他的降生。那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纪念日，一个敬拜神的日子，因为神给我们差来了他的儿子，那而我们那却把它当成了一种的庆祝，我们庆祝圣诞节。但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的庆祝，那你可以庆祝华盛顿的生日，或林肯的生日，或庆祝其他伟人的生日，但圣诞节应该是敬拜的日子。但我们已经把它扭曲了，那让它成了一个那最大的商业化的日子，那集中在彼此互赠礼物上。那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回馈礼物，那就会伤害感情，那全都扭曲了。那几个星期前，我妻子然后去我们住的小区购物中心，那让我们听到两个女孩的谈话，其中一个说圣诞节你给妈妈买了什么？她说，亲爱的，我想不出买什么别的东西给她了，她更喜欢的是一盒或者一条烟，那给妈妈的。她说我给爸爸买了一垮托的威士忌，那你知道的。那他说，我亲爱的，我真高兴你那么做了，因为我给爸爸买了那一盒新的扑克牌。那你瞧，这就是圣诞节，这世界还怎么能够撑很久呢？一种的庆祝。那我猜他们擅自以为那是正确的行事方式，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那他们只是在擅自以为。那临近新年了，新年前后，那人们通常会有大型的那新年的派对。那今年的新年派对上，那他们都喝了大醉，那直到午夜，那我猜他们想消除自己的罪，把一年内所犯的罪统统忘掉，让他们喝得烂醉，想把自己的罪全都忘掉。 那我在他们擅自以为那是除掉罪的办法，但他们错了，那只会是罪更多。你不可能通过，那你不可能通过另一件错的事来纠正一件事，那所以那只是在擅自行事，是在遮掩。那我不知道人们在想什么，那当他们那喝酒的乐趣，那他们称之为乐趣，那当威士忌进入人体，那使他的血液加热到一个地步，思维和大脑变得混乱了，成了一片空白。那酒精进入他的血液的系统里边，一经加热，那你的头脑就糊涂了。所以医生说，它会使你的大脑一片空白。那如果你的身体得了某种的疾病，使你的头脑一片空白，你会找遍城里每一间医生的诊所，要找到除掉这病的药。然而人们在庆祝基督的生日，却试图借着使自己头脑一片空白来消除痛苦。我的朋友，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必须在审判台前面对这个吗？你不可能蒙混过关的。但他们擅自以为那这却成了这个国家的惯例，就是在那圣诞节前夕或者说元旦的前夕，使自己的头脑一片空白，用喝酒来使自己的头脑一片空白。他们称的是一个小小的干净的乐趣，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娱乐，那就是人人都必须有的。那为了寻求发泄，那如果那是人能从生活中得到的全部乐趣，那是什么乐趣呢？它使你头脑一片空白，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还称那是乐趣。那我能明白世界那么做，但当教会的人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这么做时，那表明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这不是你忘记罪的方式，他们被记在了神的册子上。罪能被除掉的唯一方式是被放进遗忘的海洋里，放进基督耶稣的宝血里，以后再也不被纪念来针对你了。这是唯一的方式。但他们擅自以为只要照着普通人的常规去做就没事了。那我们那还有一些宗派的传道人，那全国各地的大的宗派的传道人，那这些人传讲他们宗派的教义，那擅自以为他们在做完全正确的事。那他们许多人不管他是多么的违背圣经，却仍然擅自以为传讲这个教义那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那不用管那是什么教义，那他们擅自以为那就是神所要求的，那就拥有某种的信条或某个机构，那他们认为神所要求的那就是这些。他们擅自以为借着加入教会和传讲一个信条，就是再把人带向天堂。他们擅自以为那没问题，那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但是何等的错误，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擅自以为，那圣经中只有一个信条，就是基督。那我们只要认识他，那认识他就有生命。除此之外，除了借着你跟基督的个人经历来认识他以外，没有办法来得这生命。那不是借着加入教会或背诵信条，但我们只是把这点带到如此肤浅的一个地步，那就是为什么所谓的基督徒搞这些醉酒的新年的派对，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庆祝圣诞节、那元旦、那一些别的圣的日子等等。那人们那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哦，肯定的，如果有东西促使人们想在那天做一些的事儿，那那天就必定有什么真正要做的事情。如果所做的是错误的事儿，某处就必定有一个正确的事儿要做，因为有错误的事儿就必有正确的事儿，不然那个就成为正确的。那所以必定有正反两面，负面和正面，必须有假美钞仿造的真美钞，那不然假美钞就是真美钞的。那让我们看到一个宗派或者说一群人渴求一些的东西，那他们去教会，那他们加入教会，这就表明有一些东西是他们在渴求的。 那人类的魂呼求某样的东西，他知道有样东西把他带到了世上，他知道有一些超越这里的东西。那他们知道自己来自黑夜，要回到黑夜里去。他们想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要往哪里去。那如果那个饥渴在里面，你绝不可能那同样头脑一片空白而来得到它。那你知道我听说，那不久前有人参加这里的聚会，有人说现在只要让你的头脑变成空白，要是直视的举目望天，让你的头脑变成空白，那你就会得到一个经历。毫无疑问你肯定会得到的，是的。但是那你是得到了一个经历，但你是什么经历呢？那你瞧，那当你那么做时，你只是像撒旦敞开了你的魂，他会给你一些东西的，这是真的。但我认为一个就近基督的人应该是怀着一切的理智而来，那他们的头脑中有了默记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应许。你来到基督面前时保持头脑的警醒，那不要让它变成空白，魔鬼会导致你做任何的事的。行，那他们会给你一种的感觉，那他能做到。但你想得到一个经历，某种圣经所教导的东西，某种真实的东西，那接着他们就走开了，擅自以为啊，我有了一点神经的震动，我看到有点光在我面前，类似的东西我得到了，但他们的生命并没有任何的不同。那他们继续到处乱跑，那许多人上来说啊，我背诵了这个信条，我相信我现在没问题了。那你是擅自以为你没问题了，你只是以为自己没问题了。当他们这么做时，那人们就来加入教会，那擅自以为他们在做正确的事。那许多人只被要求接受一个信条靠着他而活，那撒点水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成为教会的会员，那然后就没问题了。那些人就出去了，那他们是诚实的人，好人，擅自以为他们走在了去往天国的路上。那这正是麻烦出现的地方。那有诚实想法的人相信，如果他们被带入到某种的状态中，或某个的地方或者做出某种的承诺等等的，那就是神所要求的全部了。守一条诫命，靠十诫或类似的东西来生活，做一些善事，服务社区，给邻居送些东西，他们擅自以为那就是信仰，那他们拥有的就是这些。但那是何等错误的做法。我们生活的比我们以为的还要近了。年复一年，我来到凤凰城和其他的地方，那不知道明年那我们还会不会在这儿。那我就想知道，当我离开时，我是诚实的吗？我是否尽我所知的把一切都说清楚了？主啊，我是否遵守了你的指示？我是否说了与你话语相反的东西，还是我确切的持守了你的每一句话？因为同一批人将和我一同站在审判台前，那我必须为我在特定的地方说出了一些话负责任。但是人们，那我相信在这些传道人想当然的接受了过多的教育，拿到了学位等等，那学到了教会的信条之后，就回去接受了一份那牧师的工作。我相信他们是带着诚实和真诚这么做的，那就像任何人一样的真诚。但真诚并不能够使得成为真理，那并不完全是真的。那我曾站在那里，那当时我那不久前在印度，那我见过人们扛着一个偶像，那耳朵上镶着价值好几千美元的红宝石，那个偶像有一张可怕的脸，那眼睛巨大，我看见祭司们往一个全身挂满了鱼钩上吊着水球的人身上倒圣水，那还看到他们那点燃了一条大约30码长有10英尺宽那几英尺深的火沟，那里面都是白炽的火。那然后看到那些人忍受了各种的酷刑， 那如果他撒了谎或犯了一些罪，那就要进行苦修，那把舌头伸出来，那缝到鼻子上，那用长矛那穿过上嘴唇，那拉到额头这里，那然后伸出来各种可怕的东西，那接着祭司往他身上倒圣水，那然后呢就杀一只的山羊，那做成血的祭物，然后走过那堆火，擅自以为这是在行神的旨意，那他们是真诚的，他们是真诚的。在非洲我看到他们带来那些小孩子们，那是一些胖乎乎的黑人婴儿，那小家伙们，然后那巫医用刀割他们，那把那黑莓的液体揉进他们的脸，那给他们毁容，那阉割小女孩等等，那目的是那使他们成为处女，那所有这些行为都怀着深深的真诚。那他们确实是这样的，那他们在偶像面前俯伏，甚至怀着最深的真诚献出生命，但是真诚并不能够做到，他们擅自以为的是对的，他们只是以为的是对的。那我们看不起他们，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接受不同的教导，但我们在美国是同样的糟糕，而且更糟糕。这事实，我们擅自以为，我们想当然的做这些事儿，我们随意没有真正权柄的冒险。那在圣经中，基督徒无权饮酒、赌博、撒谎或狂欢。那么加入这些教会，却继续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加入这些教会，剪短头发、穿短裙、抽烟，肯定得继续这么做。他们认为的是对的，他们擅自以为的是对的，但并不对。那离正确相差十万八千里，神的话不支持那种东西，他反对那种东西，但他们却擅自以为的是对的。那在西海岸的某个地方，那这种事儿不是发生在长老会信徒身上，这是一个五旬节派的组织。那这一间优秀的大的教会里边一个了不起的组织，但他们偏离教道如此之远。那这个女士留着长发，在脑袋后面把头发盘成了一个小圆圈，那他们那走到了身边说，嘿，你后面的轮胎别了。那所有人都嘲笑着，甚至连牧师都让他把他头发剪了，因为他与众不同。那他们说，巴纳弟兄，这事该怎么办？我说，他告诉了你错误的东西。我们五旬节派的姐妹做着同样的事儿，像诗人一样。那天有人说，他说，巴纳弟兄，人们将你看作是先知，为什么你不教导那些人如何得到属灵的恩赐呢？不要理会那女人穿着、男人的举止等等，别再管了，你没资格说这些，教导他们一些伟大而深奥的属灵的事物。我说，他们连 ABC 都不知道，我还怎么能教他们代数呢？他们连幼儿园都没毕业，你怎么能够给他们大学教育呢？他们甚至没有起码的庄重，使自己整洁，举止像基督徒，穿戴像基督徒，活得像个基督徒，还怎么能够谈论属灵的恩赐呢？先从幼儿园出来，那他们擅自以为那没问题，但那是错的，你们不该这么做。许多年前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你们的母亲没有那么做，但他们这么做了，而你们两人怎么能够忍受妻子那么做呢？你还在幼儿园呢。是的，你擅自以为那没问题，但那并不是没问题。你说妻子会坐着坐着，但你是家里的头，神这么说的。你只擅自以为那没问题，因为其他人这么做。我不管其他人做什么，神的道说的才重要，那才是真理。只是擅自以为，我猜那没问题。那牧师，那我不管这位牧师说什么，道才是对的，道才是正确的。只要不要擅自以为，你会陷入麻烦的。那只要做道说要做的事，是的，先生。那他们继续我行我素，那他们擅自以为那是对的，那其实不是。那么说、他太良善了， 啊，他太良善了，他不会那么做的，神太良善了，我相信这个，我相信神是良善的，不就将在我们的镇上，那我们城里边那有一个少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神太良善了，伯南弟兄，他说你知道神如此的好，他说任凭我做任何的事，他不在乎，他不介意，因为他对我真是太好了。胡说八道，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我听到了那么多关于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我相信他是一位良善的神，没错，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但如果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必须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可能给我们一个命令去做某事，我们不顺从却还指望能够逃脱审判，他也是一位愤怒的神，一位审判的神，是这个使他成为一位良善的神，因为他持守他的道，他看顾他，所以我们不能够指望请我们所行的这些错误的事然后还能过关，不，我们这是神不是他是良善的，这是真的，我不想让你们误解我，神是一位良善的神，绝对没错，但记住他能够良善的唯一的方式是他公义，如果他是公义的，他必须持守自己的命令，如果他持守自己的命令，那么基督徒与世人同流合污，那就是错误的，那是错的，我们不该那么做，我们应该做一个不同的人，我们只是没有实际权柄的去冒险，在擅自行事，神的道赐给我们权柄，我们应当站稳在那权柄上，就是神说的话，那在这里以色列人擅自以为他们没问题，那神以往一直是位良善的神，那刚才在民数记里边读到过，他以前是位良善的神，他下了埃及将他们从奴役中领了出来，肯定的他是位良善的神，他甚至从天上降下了马拿给我们，良善的神，肯定的，他那么好，但后来到了神的道要应验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加利斯巴利亚，那探子们带着从对岸那地所来的证据回来时，他们竟擅自以为即使他们绕过了那个也会没事的，神对他们发怒，摩西说不要上去与亚玛利人征战，因为你们没有履行神吩咐你们该去做的事儿。瞧，那吩咐是我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去夺取它吧，那探子带着那地的证据回来，他们却怀疑他，他们想走回头路，宁愿回到埃及去，也不愿意继续上去夺取那地，因为他们害怕，今天很多人害怕那有人或你的邻居会说一些的话来针对你，那许多时候牧师害怕讲一些福音的事情啊，我怕那会伤害某人的感情，那他们就该受到伤害，他该受到伤害，那有时候那些女人害怕说阿伯兰弟兄，那就像这个可怜的灵魂，他说我害怕那如果我不剪头发，那我丈夫还有其他的女人，哦，弟兄绝不要在那些事上擅自接受神为此说的话，你知道你有一个要得救的魂吗？你晓得死亡改变不了那个魂吗？死亡只改变魂的居所，无论的魂离开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那么到一个殡仪馆去为去世的人感到难过，有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思想一些他们最好的一面，那没错，但耶稣却极其严厉的说人若不重生他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所以根本没有折中的地方，你想当然的说他去了天堂，但根据知道他并没有去，也许是擅自以为他去了，哦，他是个好的教会成员，他为邻居做好事，那很好，我们相信那种东西，那很好，我丝毫也不反对那部分，但你知道是什么阻碍人们进入应许之地吗？他们是边界的信徒，他们只走了那么远却不愿再往前走了，今天的男人女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只愿意在山里边走那么远，他们会说、哦、是的，我要相信、啊、我要受洗，我要做这那个等等，那遵守教会制定的任何的规章，但涉及到向基督降服一切，你的生命以及所有时，那个分界线就出现了，那就是这个什么说、啊、那我参照其他的人做的，对你们年长的基督徒，年轻的基督徒，年轻律师看年长的妇女， 年轻男子看演讲的男子，那看到你的行为方式，那看你所做的事，他们就擅自以为那没有问题，因为你所做的事。那如果五旬节派的教会真的愿意活出这个标准，那要是愿意活出这所宣称拥有的东西，那么世人就会渴求的。但当人们看到五旬节派的教会沦陷，那在许多的事上几乎与世人无异时，他们就擅自以为自己跟你一样好了。没错，没错，他们有权这么做。行，但我们必须远离那个，我们不能够擅自以为，我们必须与道保持一致。那让人们进食、祷告、求告主，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了。那似乎教会在这幕后的日子变得昏昏欲睡，如此的懒惰，如此的可怜。那我不愿意那一时的搅动讲道或说这些的事儿，但弟兄姐妹，那是事实，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这是福音，它必须被传讲，必须作为一个见证被传讲，这是真的。所以我觉得那我们只是太想当然了，那么擅自以为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经历。那不然弟兄，五年前的一天，我走在街上，圣灵祝福了我。那我跑到街上，我想啊，主啊，你得带我到某个地方去，因为我会在街上出丑的。那或许你在教会外面得到了一个经历，那你说了方言等等，那你说瞧，那就没问题了，我可以继续了。那好了，我看见其他人这么做了，你只是在擅自以为那个。以色列人有过那些的经历，以色列已经从埃及出来了，以色列一路看见了迹象、奇事和异能，他们过红海如行干地，他们看见马拿每天晚上从天上降下来，他们见证了神的祝福在他们的生命中。但当他们违背神的一个命令时，发生了什么？祝福就从他们身上中断了。他们擅自以为因为神一直都这么良善才会继续良善的，但神不可能那么做。我认为我们已经到达了那个地步，我们已经到了加利斯巴尼亚。那在那，那神已经对教会发出了停下来的呼唤，要回到祷告的生活上，回到对神的奉献上，那回到一个点上，让我们能够奉献自己，远离世界，远离我们中间小小的分歧，回到神那里，回到弟兄之爱还有谦卑上，再次回到神的大能上。我们只是擅自以为自己跑得不错，就因为神在祝福。那或许在以色列人拒绝上去夺取应许之地的同一日，神依然在祝福他。那他们不信那两个探子的同一日，当晚马拉还是照样降下来，但他们完全离开了主的旨意，他们无法赢得另一场的战斗了，直到他们回来在神面前把事情纠正过来。那么现在就是教会重新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了，那像过去应该的那样回去重新开始，那这样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旅程了。那然而他们知道神是一位仁慈的神，那他充满了怜悯，给了他们怜悯，彰显他的荣耀，甚至连他们的鞋子都没有磨破，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破损。那每天晚上天上都降下马拿，他们见过奇事迹象，神与他们同在。然而他们擅自以为因为神行了那些事儿，他们便可以上去那里夺取了山地了。这就是了，如果我们想在教会中得到属灵的恩赐，如果我们想要神的大能，神真正的能力，那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有人太容易在这点上被迷惑了，就是感觉等等，那魔鬼几乎能够模仿从神而来的任何的感觉。看到没？那看到没有，我们的教会没有照着应该的方式那样前进，那我们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劲了。那瞧，我们知道神不会与我们同在的，除非我们把这错误纠正过来，不管的是什么。所以现在就是检查的时刻，看看哪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是我们不该做的，然后做好准备继续前进，那就没事了。那各种的祝福。那参孙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生来就是归主的拿细尔人，他有七条发柳垂在肩上，他借着迹象证明了他是归主的拿细尔人。那神是良善的，尽管他离开了父母，下去开始跟一个非利士女子来往，那与非利士女子来往 是违背传统或违背以色列的。那但他依然下去了，先继续向他施怜悯，那没有什么事儿。那之后那个女的试图引诱他，透露他的秘密，他并没有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不要做这样的事儿。他是归神的拿细尔人，不能够透露这个秘密。他就告诉他说，用绳子捆绑我的手，那对他撒了谎，神赦免了他的谎言，他把绳子挣断了等等。那直到最后一次，他擅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依然能够蒙混过关。那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擅自以为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还能过关。我们是五旬节派的，我们可以做任何事，那依然可以蒙混过关。你做不到，你不可能做到，不可能，因为我们是个大的组织，就能够继续。我们伟大的组织，感谢神，那是令人欣赏的。但我们根本无法继续下去。那只要我们说我们比另一间教会会员更多，他们根本无法跟我们相比，我们可以继续前进的。我告诉你，我们要停止做这个，停止做那个。那我认为这是过时的。我认为我们不该举行那些的祷告会，还有这些正在做的事，我认为我们不该这么做。你只是在擅自以为。那我再告诉你，与其强盗那把许多学生带到这里边，让他们充满神学等等的知识，那不如将他们带到一个楼上的房间里边，像很久以前那样得到一次的经历，那也会更好的。戴德森有一次曾说，这位去过印度的伟大的宣教士，那一个年轻的印度小伙子归信了，那被神的圣灵充满，他说他的脸像一道光一样的明亮。那现在说，戴德森先生，那现在我相信我要去学校接受我错过四年的大学的教育，然后要去学习拿到文学士学位，那不出几年我就能够出去传福音了。那戴德森先生，这位著名的基督徒，他说，孩子，现在就带着你有的出去吧。就是这样，他说蜡烛一点亮就要去发光，别等到烧了一半才去发光。没错，把你知道的说出去。如果你没有得到任何的经历，你就什么也讲不了。但我们需要回到神那里，那是真的。我们必须再回到那个经历上，回到把我们从里到外都洗净的东西上。那如果里面正确了，外面自然而然就会好了，它会自动做成的。谢了先生。那三孙说，好吧，那我只需要起来换换身体，像往常一样。那当我这么做时，那神必在那里，那我觉得他会在那里，但他发现神离开了。你知道吗？我相信教会应当重新回到圣洁上，我们应当回到正确的生活方式上。像我们擅自以为，因为我们领受了圣灵，因为我们在灵里跳舞了，因为我们做了这些事儿，那神也祝福了我们。我们见过医治的聚会，见过各种的复兴等等，那就觉得没问题了。那当我们那么做时，就把它搞成了时尚，安顿下来，因为我们有了伟大的建筑，那有了好的宗派，有了一切，我们是本城最高级的宗派，最出色的教会，那所有这些的东西，那因此我们能把世人带起来说，看到了吗？那我们的钢琴，我们的风琴，我们的这个那个跟你们的一样好，那我们的凳子长椅跟你们的一样好，那我们的传道人像你们一样受过高等教育，那我们的擅自以为神依然与我们同在，其实并不是。记住这个，那当我们开始看到神的迹象、启示和异能，看到神的大能降下来，然后要看到人们活得不同了，洁净自己的生命，摆脱了自己的脾气，暴躁的争吵、发怒、彼此争斗，那会员没有秩序，没错，那在我们当中各种的罪、不信。有传讲神的道说，神说你必须重生，你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去。哦，我不同意那点。那还说你得到了圣灵，圣灵不会否认自己的道的，他必须持守那道，因为他是说出这道的那位。那如果我说了一句话，接着否认我说的，那我的话就没用了。圣灵必须持守他所说的话，写在这里的道就是圣灵的话，我相信他。没错，那我们看到那神，那我们需要更多的圣洁，我们需要被清理，众教会都需要。三孙他心想啊，我想那下去那里跟这个妓女同居等等，那接着那他让我做这事儿呢，我都没事了啊。那么这一切啊，我确实把事情告诉了他，那所有的秘密就在这里。那就像这样的，我觉得这会没事的，我觉得神与我同在。但当他起来晃动身体时，他发现他的能力没有了。那弟兄，我认为今天 当我们查看教会的行事方式时，是该我们晃晃自己的时候了。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我们擅自以为我们跑得不错，我们擅自以为自己做得很好。那就像不久前我对我的一些商人弟兄们所说的，那是我在海外参加某场聚会时说的。那弟兄们在那里，他们举行了一场聚会，说出如何祝福了他们。那以前只是在街角做小生意，那后来他们把生命交给了基督，那现在他们有了一大堆的卡迪拉克。于是我对那弟兄们说，我说不要那么说，那走反了，那不是最初的五旬节信徒行事的方式，他们卖掉了自己的财产，分给了穷人。那些人是商人，他们拥有工厂等等，你们应该把他们不知道的东西给他们。这就是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有了明亮的灯光等各种的东西，那几乎让酒吧进入了教会里。我们试图与世界比较，你不能那么做。我们要邀请世人到教会的地盘上来，而不是我们到他们的地盘上去。我们不可在那里跟他们比较，但我们拥有一些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那个才是，那个才是关键。我们要给他们看的东西是基督在我们生命里，圣灵的大能，给他们看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让他们来我们的地盘。如果他们想要基督，就到这个地盘上来，但不要像他们一样的形式，像他们一样的举止，那是错的。参孙就在这里犯了错误，他从巴勒斯坦去了非利士人的地区，他错误的离开了自己的地盘。有一次他擅自以为神与他同在，但神已经离开了他。雅干，我的拿了一小块的金条，那有一件巴比伦人的衣服，他以为他擅自以为这事没人看见。哦，那算什么呢？这不是一件旧衣服，我要把它压在下面，或许我家人能够长久的享用它。我拿到了一个金条，那如果我们生活变得拮据了，那我还有一块金条，那没人会看见它的，只要把这东西包起来放在大衣下面就可以了。他擅自以为那没有问题，擅自。但神的命令是不可从那被咒诅的城里边取任何的东西，你身边不可有被咒诅了的东西。那我们还怎么可能抽烟？如果神说女人剪头发是错的，他们怎么还能够剪头发呢？那神说妇女穿的男子所穿戴的衣服在神眼里不是可憎的，那你怎么可能穿男人所穿的裤子呢？神不改变，我们怎么能够那么做呢？擅自以为没有问题，那不是没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当我们五旬节拜的妇女做那种的事时，你最好停下来检查一下，摇醒你自己，回头看看，不要擅自做那些的事，因为你错了，绝对的错了。那些埃及人当他们追赶摩西和以色列人时，他们看见摩西直接前进走过了那海，那每个以色列人都过去了。以色列人是受过割礼奉献给主的，神的诫命与他们同在，神的迹象随着他们，他们过了红海，那里边没有错误，埃及人站着观看他们走过去了。那他们说啊，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走过去，我们也能。那我们现在回头看到起初的五旬节的教会，想起三四十年前的五旬节运动，我们想起后尼西亚大会时的那五旬节教会，我们想到早期的圣徒们，埃尔纽、圣徒马丁、哥伦巴、贾斯汀、那波利卡等所有的圣徒，那看到他们，那我们得到了跟他们一样的祝福，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我们也能够像他们那样继续前进。我们看出来，我们也能够做和他们一样的事儿。但在教会目前的情况下，在教会所处的这种状态中，我们还无法做得到。看看那些过去所行的，看看那些教会所行的，这是何等的牺牲！他们必须得放弃多少的东西，他们甚至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们昼夜面伏于律祈求神，他们去能去的每一个地方，找遍能找到的每一个犄角旮旯，向人们见证神的国。今天我们是指望牧师或传福音的，那从他的公文包里边带来神的国啊，说赞美神，我属于这间教会啊，就是那样啊，我是那里的一个会员，我就是我相信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还不错，肯定的，那座建筑可能没有问题，那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白蚁或任何的东西。那这座建筑呢？别的建筑呢？里面是哪种白蚁呢？那才是会带来麻烦的东西，那白蚁会吃到你的魂的。哦， 我们何等需要查验，看看有没有，而不是擅自以为没有问题。是的，那那些未受割礼的埃及人，那他们心想，那我们要像他们一样走过去，还但他们全都丧命了。亚干心想，那这个小金条不会有任何的不同的，那其他女士们都在剪头发，我也做同样的事，不会有任何的不同的，但他们做了什么？这个从未给他的家庭带来快乐，给每个人带来了死亡。当我们在神的任何的诫命上面妥协，要讨人的喜悦时，我们就当场杀死那个东西。一块小金条，一件巴比伦人的衣服，就是前进的军队停了下来。弟兄，一件我们允许教会做的错事，一件我们不愿大声反对神纠正过来的事情，就会使教会的队伍停下来。我们擅自以为自己正在前进，我们也许在名义上在数目上前进，但那个不算数，那个并不算数，而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里面，神通过我们运行，他的道活在我们里面，这个才算数。不要擅自以为，而是你必须要知道，观察着怎么样的使你活，你对罪有什么样的态度，各种的事情怎么，那你想到一位圣洁的神，那你想过吗？那这位神你要站在他的面前，为着道和基督交账。神如此的圣洁，坐在遥远的永恒里，一千万个太阳在他面前也只是黑点，他如此的圣洁，在他眼里连天使都是污秽的，他面前的天使都是污秽的。你还指望你和我有神的道和神儿子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却直接忽视他的命令，离开进入世界，还指望无可指摘的站在那里吗？你清楚的知道你不能那么做，教会你最好改正过来。那让我们不要擅自以为，因为我们在人数上比以前更多了，我们的财务比过去更多了，我们有了比以前更好的建筑，我们穿的衣服比过去更好了，我们的车比过去更好了。哦，弟兄，我想知道基督呢，他与我们同在有多少？这个才是我们只是在擅自以为。是的，先生，未受割礼的人那都做不到。没错，他们都在海里边淹死了。在挪亚的日子，在挪亚建造那条呢扛得过洪水的大船时，那毫无疑问，当时的许多教会成员说：“哦，瞧那个狂热分子，要是真发生了，那会怎么样呢？要是真的发生了，那会怎么样呢？要是暴风雨真的来了，怎么办呢？我们要进我们的船里边飘走，我们的船像他们的船一样好，我们的船会像他们的船一样飘起来，不管它是不是神指示建造的。”那正是今天人们所做的。他们说我属于这个教会，那我在这儿加入了，那得跟他们任何的教会一样好。那弟兄，如果我们不在神的道上，这道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只是在擅自以为自己没事。记得洪水来的时候，只有神指示建造的那条船飘了起来。他们擅自以为自己没事，但擅自以为你没事跟真的没事是不同的。你说把那弟兄有点把我们绑在某处的树枝上了，不是吗？那不，我是想只给你看，把某样东西摆在你的面前，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救你。是的。啊，你说，可是诺亚有人会说，瞧这里，那我啊，我认识街角的约翰多伊，那他有一条船，那我们可以乘着他漂过任何的河流。但你瞧，那不是神指示建造的，那不是用造荚木照着神指示的方式造的。你说，巴兰弟兄，我得到了一间教会，那我们属于这城里边最大的宗派。我们是啊，是周边一带最大的教会，我们还有穿的最好的一群人，市长都来我们教会，那官员们也来我们教会，我们什么都有啊。那除非是由神建造的，否则就无法站立。不是宗派，除非它是由神指示建造的，否则就站立不住。没错，这必须照神说的方式来建造，他不能用任何别的方式来，不是借着信条加入这个加入那个，借着这个的，不是借着感觉，必须借着十字架的道路而来，必须借着血的道路来的，必须来到并被圣灵充满，必须是圣灵的材料，圣灵的材料才能够造出圣灵的百姓。那白木船的材料制成白木船，杨树的材料制成杨木船，明白我的意思吗？属世的材料制造成属世的教会，圣灵的材料制成圣灵的教会。本来你说圣灵的教会是什么？ 他怎么做的，他怎么行事呢？那么等一下看清楚。好的，建造好的，那就像现在一样这么相信。那今天有太多的人，那历代太多的人谈论过，那太多不同的方式。那我告诉你，太多人的方式的就是混乱。那你去到这里，那几个月前我刚去世的老妈妈，在她躺在床上时，她说 Billy 我要走了。我说妈妈不要那么说。她说我要走了，我想去见我其他的孩子，我想去见爸爸，我要走了。她忘了过去我站在那里是她的长子，我妹妹站在这边是最小的，那一共有十个孩子，九个男孩一个女孩。她看着说我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那德罗丽斯你是我唯一的女儿，你是善待我，你总来帮我洗衣服，你是爱我照顾我。那他说 Billy 你确保我从未挨饿，那你帮我支付过账单，给我一个地方住，你一直是我属灵的向导。我说妈妈，多年前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归向了基督，那是在我被呼召之后，作为爱尔兰人我首先想到的那是去爱尔兰教会。那他们说我们才去教会，不管其他人说什么，我们才去教会。那我说这是你该来的教会，你必须来这个教会，这是唯一的教会。那我说现在我认为我要去造访一下路德派，路德派说我们才是教会，我们才是那个教会，是人组成的身体，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那么我就想，那到底哪个才是那个身体，哪个是真教会呢？那一个这么说，一个那么说。那去了卫理公会他们是这样的，基金会又是那样的。我说我发现有大约900间不同的教会，那瞧每一个往这边往那边拉。那我说我无法将信息建立在那上面。我说妈妈我不能那么做，那因此我没有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回来那搞清楚了那个结构是什么，神所摆放的是什么，或者说那些的教训，那些的教训要成就的是什么。我正是照使徒教导的方式教导的，我得到了同样的果效。这就是那样，那我接受了神的道，那就那样把它摆放好了。他说 Billy 我这安息在那上面。那可怜的老人再也不能说话时，我说妈妈，那我想把他的魂交托给神，我对我的爸爸这么做了，我想把他的魂也交给神。那他那是躺着，那再也不能说话了。我说妈妈我还站在这里，你知道吗？那如果可以你就眨眨眼睛。他眨了眨眼睛。我说我现在问你一件事妈妈，还有几分钟你就要走了，我想站在这里确保耶稣来接走你的魂，然后那我把他交给主。我说我要问你一件事妈妈，大约30年前那我给我的妈妈施了洗，那接着他被圣灵充满了，他成了一名基督徒，神真正的圣徒。我说妈妈你可能还有5分钟可活了，耶稣就在这里，耶稣对你来说还像你领受圣灵那天一样的甜美吗？那妈妈我是为自己的缘故这么说的，好叫我能够告诉别人耶稣此时还是一样的甜美吗？你是我妈妈，那你不愿意告诉我任何错误的东西，我想知道你此时的感觉，耶稣还像30年前你接受他的时候一样甜美吗？那如果是，那就说不了话了，那只要快速的眨眨眼睛。他就快速的眨了眨眼睛，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哦弟兄，是的，这就是了，那时你就不再擅自以为了，你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了。没错，不要擅自以为，有太多不同的道路了，千万不要擅自以为，神已经给出了他应许的印证，所以我们不必擅自以为，神印证了。那在申命记18章22节，那你可以找到，那18章15到22节你会发现圣经说主你的神必兴起位先知向我。那摩西说的，那若有人，那若谁不听从这位先知，必从民中被剪除。接着他又说，你们中间若先知或宣称是先知的，他所说的若不成就，就不要怕他，因为这是错的。但如果主对着说话了，这就会让事情成就，看到了吗？那这就是你知道的方式，神给了我们教导，让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我们并不需要擅自以为任何的事情，什么也不用，也不需要想象，你可以得到一个经历去了解的。是的，先生，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主兴起的先知就是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同一位先知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弟兄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的擅自以为，一点儿都没有。他说你们要做，像马可福音16章15节到18节，耶稣说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相信的人。你不用擅自以为啊，我想象我是对的啊，我认为我是对的。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对此你不用擅自以为。 那是约翰，他用不着擅自以为，是吧？我觉得那或许是基督，我不太确定，那可能是他站在那里，我觉得也许是，他并没有这么说，他说看呐，神的羔羊，他并不是擅自以为的，是知道那就是，为什么？神已经在旷野里边告诉了他，约翰，你不要被这事愚弄了，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儿，你不想让你的事情被搞混乱了。这就是今天的情形，神想让他的教会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不想在这一点上弄乱了，那弟兄你不会再有一次审讯的机会的。当这艘船开进你家，当死亡漂浮在房间里时，你最好是正确的，你最好确定这点，不要在这点上冒险，不要那么做，这是错的，我确保你是对的。圣徒约翰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瞧，那就是他，他就是那一位。约翰并没有说我估计是，他说这就是他。哦，神呐，就是那个。不，他没有擅自以为任何的东西，他知道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因为这一点被启示给了他。你永远不可能搞清楚，除非他被启示给你。神岂能向你启示一件违背他话语的事呢？圣灵向你启示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持守他的应许。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吃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就是吩咐，是需要留意的，是圣灵的果子是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心、良善、温柔、温和、耐心，这些是圣灵的果子，那个才是关键，是证据，那是印证，是神印证的方式，他向你证明这点。有什么区别呢？那摩押在山上有七座坛七十公羊，以色列在山谷里边也有七座坛七十公羊，那双方都守了神的诫命，双方都尽力的做了，但神印证了以色列。那该隐怎么样呢？他建的坛与亚伯的一样漂亮，或者说更加漂亮，他献上了水果，奉献了十分之一，把他的收入拿到神的家里，他跪在坛上俯伏下拜，他祷告敬拜，像任何一样的真诚，但神通过烧尽亚伯的祭物而印证了他。在加密山上，在那个伟大的日子，当400个异教的祭司从国家地夫人的家里边出来，聚集在那里时，他们都聚在那里献上他们的祭物，整天的呼求，没有响声也没有火。但当以利亚把牛犊放在坛上，倒了七桶水在上面时，神印证了那是真理。如果你说你是个信徒，神会印证那个人，你不用擅自以为任何的东西，神会烧尽，也不用擅自做什么。没错，铜祭坛上的祭物烧尽了，如果祭物放在坛上没有燃烧，那就证明神拒绝了他。瞧，他在燃烧，那你就是神的祭物，把你自己放在坛上，说神呢，只要从我身上拿走一切，倒空了好让你能够充满我，使用我。没错，不要擅自以为，相信神的先生，如果你不相信的，神就不会接受你的祭物。约翰可以说，这就是他，他是真的，我知道那就是他。拿着耶，那回到那申命记十八章那里，那你能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中找到。那如果你想记起来，他不用擅自以为。那腓力走过去，那找到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弥赛亚。那你像腓力很肯定，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那并不是说，来吧，让我们来这里边看看，让我们一起来推理看会不会是弥赛亚。那你我都拿出我们的书本来，那下去搞清楚。在他不用任何的推理，他不是擅自以为那是弥赛亚，他知道那就是，他知道那就是。那一次当拿单业作为一名优秀的学者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拿单业的擅自就没了。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说，非得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的时候，那再也没有擅自了。什么？他知道神已经那么说了，神说过，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兴起，他所说的若不成就，就不要听他。 但若是成就了，那就是我差遣了他。这就是了，他不需要擅自以为的知道那就是弥赛亚。看看井边的妇人，当耶稣在撒玛利亚井边，当妇人站在井边时，那他说，那你们知道啊、请给我水喝这个故事。他说井很深，那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等等。那谈话继续进行，那最后我都告诉这个妇人说，那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在耶稣告诉了以后，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那耶稣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在一起的并不是你丈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擅自以为或我们认为可能是我们擅自以为弥赛亚可能会做这件事，我们擅自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是这样的。哈利路亚，这就是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擅自以为任何的东西，我们确切的知道经文是怎么说的。弟兄，经文说我们必须得要重生，我们必须将自己世上的一切污秽分开，成为圣洁。我们必须得那么做的是圣经说的。我们的妇女不要举止像世人，我们的男人不要举止像世人，我们不要站在一起讲脏的笑话，我们不要从这里边出去为保住工作抽烟喝社交的酒。那即使我只能吃苏打饼干，那喝稀水，我宁愿在街上挨饿，也不愿为了保住工作而不得不喝魔鬼的烈酒抽烟等等，来讨人的欢心。罗先生，我宁愿与一群自称为基督徒却称我是老古董人分别开来。如果我是个女人，那因为我必须得留长发穿端庄的衣服。我宁愿将自己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狂热分子，也不愿与那样一群取笑和嘲讽这类事情的人交往。那在神的眼中是可憎的，没错。那让我们去试图说，那只是平常的事情，我们擅自以为那没问题，其他人都那么做啊，那没有什么两样。犹大出卖的基督，那算是一个迹象。那说你必须得那么做吗？不，先生，我们不想那么做。那你想持守神的道，不要擅自以为任何的东西，要接受神的道所说的。是的，先生。那要是在五旬节那天，那门徒们那要结束了。要是门徒们说，那我们上去那里，那他们在上面待了九天了，那会怎么样呢？到了第九天，如果彼得走过来说，弟兄们，那你们知道我们的主不可能说谎。那不，他不可能说谎。那马来会说，那没错，西门他不可能说谎。那你对此怎么想的，马克？哦，没错，他不可能说谎。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在耶路撒冷城等候，他就要差来父所应许的降在我们身上。我们相信这点不对吗，弟兄们？哦，肯定的。那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在这九天了，那我真是觉得我们已经领受了。哦，那会造出个好的浸信会、为了公会、长老会的信徒呢。我觉得我们得到了，弟兄们，让我们出去开始聚会吧。那那样他们就永远也得不到了。但他们没有擅自做任何的东西，为什么？他们知道在经文中。那等一下，我要给你们一些的经文，那我翻到它。在以赛亚书28章11节，他说命上加命，律上加律，那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没了持守，因为我用借着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就是安息。约珥书2章28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哈利路亚，他们等候着，直到经文向他们彰显了。他们没有擅自做任何的东西，他们一直等到结束了，他们一直等到他们得到了。五旬节派的教会，他们的妇女让人剪头发，他们的男人让人抽烟，说我们所做的这些的事那样的事，允许会众任意行事。我们正在擅自以为一些的东西。弟兄，让我们回来，让我们回到这里。我们跑过头了，我们不能是五旬节派的去还这么做。不，先生，让我们归回，直到神燃烧的火焰降下，接受了祭物，使教会完全被神的灵来充满，老式的五旬节的大能开始在教会里彰显自己。肯定的，肯定的，我们只是在擅自以为，我们只是在想当然。哦，是的，先生，我相信有一天我说方言了，不然弟兄，我相信我领受了，我相信他没问题了。然而还做那种事，那还做同样的事，还与世界为伍。星期三晚上看电视，而不是去祷告会。那所有这些的东西，那些卖苏西等等的东西，过于爱圣经。那看之前的那些杂志，那五旬节派的人看之前的那些杂志，就因为其他的女人那么做，那你就那么做，做所有这一类的东西，那么你就只是在擅自以为。 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神的爱就不在这里面了。没错，这是真理。到了一个地步，没有了老师的圣洁，没有回到神那里，相反全都是表演。那你看到今天广告图片上的布道家们出去，那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卷着头发，我也想有一些，那是真的。但你注意到，那他们会这样拍照片，把头低向一边的，那显露那些极其漂亮的卷发，那用这东西在那做广告。弟兄，让我告诉你，难怪神的灵离开了这些，难怪我们后退，像为了公会进信会的一样变得冷淡。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从这当中出来，否则神会消灭我们的。绝对没错，我必须回到神的大能上，回到老师的祷告会和圣灵的战斗上，直到男儿女儿活出圣洁成圣的生命。薛的先生，把世界所有的好莱坞穿着打扮等等都从里面出去。哦，没错，弟兄，是的。哦，罪是多么的迷惑人，他多么容易的钻进来，夺走一切，抓住你，控制你，把你掳走。是的，先生，知识分子，那有时候你们的教会为你们的牧师投票，那或是以其他的方式选出牧师，那他们像浸信会、长老会、为了公会、五旬节教会一样做的。那你们想让你们的牧师，那你们试图找到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这样你就可以告诉你的邻居啊，你们看到了我们的牧师受过大学教育，那你们选出了一个那样的人。如果想让一个人教导我的孩子，让他们在这里指导下等等的，还有我的弟弟，那我母亲以及某个我期待在另一片土地上相见的人，我宁愿选择一个在知识方面连 ABC 都不懂的人，我宁愿来认识基督作为救主。是的，是的，先生。那不管他会不会讲道或站起来喷口水等等，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区别。即使他穿着工作服进入讲台，那有什么区别的？但问题是我们穿得太讲究、太时尚了。那还有五旬节派的，我们是，那这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我们不对此采取了行动，就会被消灭。我们需要祷告会，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大能上。是的，先生。这提到这方面的一个小事后，我天哪，人们就认为那太可怕了。哦，我的天哪，不想让他在我的教会里面说那样的东西。看到了吗？就是那样，出什么问题了？那表明人里面出了问题。这是神的道，这是他的计划。我们擅自以为我们没问题，但我想知道是否，我想知道神对此是怎么说的。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他们说很可怕，但这是对的。是的，先生。五旬节那天，他们等候直到得着圣经的权柄。是的，在宣告任何东西之前，他们知道他们得到了。那他们并没有说我有一点小感觉。啊，他们感觉到了他，看见了他，他们知道他在那里，他们看见了运行在他们那里边，那在他们里面做工，通过他们说话等等，他就在那儿，他们不用擅自以为任何的东西，他在那为自己说话。一个人在那借着神的灵重生时也是同样的，你不是擅自以为，啊，我相信到我们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不，你没有，你没有，那你可能领受了，但那只是因为你相信，如果神没有圣灵充满你，那么他就没有印证你，你还没有得到。那不要擅自以为你得到了，要确定。你不想在这件事上冒险，那因为你会失丧的。不要擅自以为只要等候那一直到它结束了。那今天我们借这个信条或某种的感觉来接受。那我听见有人，那是我在信息的开头所说的。那前天前我在一个地方，有人说你必须穿上以利亚的外衣。哦，天哪，各种不同的外衣。那还有什么触摸啊、操纵啊、各种的感觉，那是我一生中从未听说过的。我现在只要让它变成空白，变成空白，把头往后仰，那些都是诚实的好人啊，变成空白，不要想任何的事，就让头脑变成完全的空白。说我相信神，我相信你会赐给我以利亚的外衣。我不想要以利亚的外衣，我想要圣灵，我想在道的根基上面过来，我要有知识的过来，我要相信的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不能是被以利亚的外衣遮盖，我要被耶稣基督的义袍所遮盖，我要披戴上他的义。肯定的，那是我们想要的外衣。薛的先生，那他们说了，我们得到了，我们那人们就相信了那个，说啊，我现在觉得我得到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或者是我真的得到了，一阵凉气儿穿过我全身，是有些人说啊，甚至让我哭了。 那我在我妈妈的葬礼上也哭了，但依然那跟这个跟圣灵没有任何的关系。圣灵是神的能力深深进入到你的心里，作为圣灵的见证，你重生了，生命被洁净的世界和那一切的恶臭都死了，就像埃及的大蒜，你远离了那种的东西。你是基督耶稣的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你完全成了一个新的新造之物，从圣灵所生。亲爱的先生，你身体的各个部位都顺从了神的灵，你正在圣灵里边前进，那不听世上的声音，你的眼睛定睛在属天的事上，那是当你真正的，那是神在印证这件事。但只要你仍有世界想说、哦、他们做这事做那事啊，我觉得他们得到了，那他们可能得到了，那我不知道他们得到了什么，但那个并不是我所想的，那绝对没错，因为那有一件事是真的，因为是你不同了。那么你能想象一个人拥有圣灵却否认神一部分的道吗？接受一半的道说另一半没用，那说我相信一个人应该活出美好的生命，但当我们开始思考神的医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那还有境界等等，那我们必须的是这个那个，那我就不相信了。圣经说将会有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他们否认神一半的道，那和所有的大能，没错，是的先生，真是那样。然后他们擅自以为他们得到了，说那没有问题。那一个女士，那几个女士遇见了一位要来我们这里的姐妹，她在路上出了一点小车祸，那伤到了某个地方，在那起身的活塞爆了出来。那几个从某教会来的妇女就接了她，告诉她该去哪里。那他们说是主带领我们来的，她说你们错了，那五旬节派错了，要是我在那儿就好了。停止擅自以为，等着知道所有的脾气都没了，救恩的圣经迹象从你里面行出来。摩西还没有得到神的实际呼召，就擅自以为神肯定会向百姓启示这个，那就是套出去接管埃及。他擅自以为做这事的时机到了，但是他失败了，败得很惨，放弃了计划，放弃了全部的想法，直到有一天神遇见了他。那当他在燃烧的荆棘旁遇见神，那进入了荆棘里，荆棘也进入了他里面，那就不一样了。他不是擅自以为啊、哦，我不知道，我相信我杀死这个埃及人，把他埋在沙子里，那这就是全部了，那是另一个雅干的金条，明白？但当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他说话时，他确实看见了神，经历了神，知道那是神，并且听见神说我与你同在。那是一个个人的呼召，很多时候那人们出去说我相信我被呼召去传福音，行，那一个人无权传福音，直到那我不管他受了多好的教育，他多么的懂圣经，魔鬼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懂圣经，没错，但他活不出来，这就是了，他活不出来，那是你能超越他的唯一的优势。他可能像你一样知道圣经，但他不能像你一样活出来。基督受死让你能活出来，基督从没有为魔鬼受死。所以小传道人没有任何的权利，不管他多么的聪明，懂多少的神学，多么的懂圣经，他都没有权利在讲台上传讲福音，除非他先遇见了神。不是擅自以为啊，我应当出去，那这样我生活的就更好了，那不用工作的那么辛苦了。弟兄，你错了。如果你真是个传道人的话，那说啊，人们会这样，那我要在我的邻居们中间成为受欢迎的人等等啊，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那并不是，神的呼召是一件你不能够擅自以为的事，它实际上的东西，一个实际的经历，某件你跟神面对面交谈的东西，并知道你被吩咐的做这事，我必与你同在。你不用擅自以为任何的东西，你只要相信。是的，不要擅自以为，不要擅自以为我跑得还不错，要等候得到一个基督徒的个人的经历。但是看到自己还在世界上面流连忘返，那就不要宣称自己有圣灵，那不要那么做，不要，那你还是把它忘掉算了，那许还更好。那如果你忘记了，你说啊，不然弟兄，有一天我浑身发抖了，那可能没问题。你说我在灵里跳舞了，我说方言了，我可能做了这些的事，那没问题，谁的先生的没问题。但如果那个生命没有被纠正过来，那如果你们两人仍然抽烟，那讲笑话，喝社交酒，说谎，欺骗，对邻居不诚实，甚至对家人都不诚实，行，那还宣称拥有圣灵，弟兄，绝不要再那样做见证了。你们女人 都没有骑马的端庄，那头发长长，像神告诉你的那样。没错，圣经说女儿剪短头发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头，羞辱了她的丈夫。你们像其他世人一样穿着这些紧身的衣服，而圣经说妇女穿着男子所穿戴的是一件可憎的事，是污秽的，在神的眼里边。然后你还宣称拥有圣灵，你擅自以为自己得到了，如果你得到了，他就会洁净你的。没错，这事情不一样。你们宣称有圣灵的，你们有长头发的，穿着衣服整洁啊等等的人，那星期三晚上待在家里边看节目，看电视节目，却不去教会参加祷告会，你只是擅自以为得到了圣灵。因为那圣灵在你里面，是神的爱在你里面会如此的迫切，于是你根本离不开这些的会众。你们这些让人逼着那才能去祷告的人，要是我的妻子，要是我告诉我妻子，如果要是结婚了，那我结婚了，那我告诉妻子说我爱她，而那是个谎言，那会怎么样呢？到了真正摊牌的时候，就会显出那是一种人造的爱。那我只是，那实际上那并不是真的。瞧，那就像你可以戴假牙，那如果你没有牙齿的话，那没问题，你必须得用来咀嚼东西。那所以你戴假牙，那些假牙拿来代用是没问题的。那以后你就越来越多了。但那些牙齿并没有跟你连接在一块儿，他们并没有连在那里，他们没有问题，他们是个替代物。但他们跟你没有连在一块儿，他们不会在复活里边出现，因为他们没有跟你连接。是的，如果你有条手臂截断，你戴上的假肢，它是个替代物，像手套之类的东西，那个没问题，那他们说完全的没问题。但那假肢永远不会复活，人造的东西都绝不会在复活里边出现，那人造的基督徒也绝不会在复活里出现。你没有跟基督连接上，那如果你不是真正的爱你的妻子胜过世上其他的女人，她就还没有，那就不对劲了。如果你不爱你的丈夫，轻视他，那没有活出正确的生命，那就不对劲了。是的，他不，那他们是不会在那里了。所以在复活你可能嫁给了，在生活上敬佩他，那很好，我欣赏这点。作为一个女士，你应该那样带你的孩子，你们两人也该那样带你的妻子。是的，你应该那么做，要尊敬，但在复活里不会有他的。在基督里也是一样的，你必须连接上，成为基督的一部分，不是带上人造的东西。我去教堂念使徒信经等等，我相信我跟其他人跑了一样的好。弟兄，你在擅自以为，你绝不要的想当然，那你正走在没有实际授权却宣称拥有圣灵的地上。你没有实际的权柄。那么前面说到韦伯斯连里边怎么说呢？韦伯斯连里边说，没有实际的权柄而去冒险，你在冒险说我是五旬节的，而你却没有那种的经历，那你没有活出那种的生命，没有实际的授权。那或者你只是在想当然，那我说方言了啊，所以我才会得到了，我也相信说方言。但如果生命没有随着，那就没有益处，肯定的。我见过巫师说方言，那巫师把它翻译出来，瞧，那我知道那点。那见过圣徒说方言也被翻译出来，在那瞧，这必须得是一个生命，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是那种的生命。来看看母亲节拜今天所传讲的信息，我们的会中在平常的小事上不断的松懈，甚至在骑马的端庄上，在这个根基上都无法站立，我们怎么能够宣称拥有圣灵呢？收到了弟兄，难怪世人说你没有得到你所宣称拥有的东西。我们在擅自以为，我们取了五旬节的名字，却没有活出五旬节的生命。五旬节的生命是一个奉献的生命，被圣灵充满，丰富尊贵，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取代你，那是真正的五旬节。哦，那龙，那你为什么想要一个替代物呢？为什么魔鬼会把你骗进那种的东西里边去呢？不久前我读到了一个关于魔鬼如何轻易的欺骗一个人的故事。我在读圣托马丁的生平，那当然，那许多人都读过，在尼夏大会或是后尼夏大会或是尼夏教父中，那撒旦从那么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撒旦来到这位马丁的面前，他头上戴着一顶精美的冠冕，看起来很漂亮，头发光亮，穿着金鞋。那马丁在一间中看到撒旦站在那里，感到很吃惊。他说：“马丁，你不认识吗？我是基督。”马丁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他看上去真的很对。那听听这个，他说：“马丁，接受我吧，为什么你站着犹豫呢？”那马丁回过头来说：“这不要。” 我的主不是头戴冠冕回来的，他的圣徒要给他戴上冠冕。啊，这是经文，持守住。是的，他站在这道上。有一天晚上在学校，他的一个学生，一个传道人，那办了一所学院，修道院。那现在他们称那些人为学生，那圣经学校。那其中一个学生开始得到了一种那自我标榜的感觉，他说我是旧约的一位先知，你们都要听我。我们今天也有这个，你要听我，朋友们，一名真正的先知从不那样说话，不会那么说的，先知不会那么说的。啊，你们都要听我，主已经赐给了我权柄。那里一直在那么说，那真正的弟兄根本不理会他，那主教也不理会，只是随他去了。那最后他说，因为你们都不相信我，今晚我要说预言，主神要降下来，赐给我一件白袍坐在你们中间。我是旧约的一位先知。那这听起来不是有点像今天的情况吗？查验一下，去查验一下。那不就先有人说，那这是登在了报上，说神降了下来，把他提到了父神面前，感觉到翅膀有羽毛的天使。好吧，那天晚上，那大约在半夜，那真的有道光来到那地方。那当时他们只有火把照明，那里是真的光，听到人们在窃窃私语，那直接穿着一件白袍走了出来，大家都摸到了他。我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他就围拢了过来，主教也走过来看着，那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布料，很漂亮，那不是一件白袍，是一件紫袍，十分的松软美丽，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东西。难道五旬节派的不会吞下这种东西吗？会的，是的，先生。那这位老主教是位非常聪明的人，那从前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持守着道，他们从不擅自行事，不管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愿神祝福你们的心，弟兄们，持守那道。我不管你的牧师或者约翰多伊或任何别的人说什么，或教会组织说这说那说别的，那都没有问题，尽你所能的去做吧，绝不要相信这个，只要持守那道。所以这个的袍子并不是天然的。他说现在你们明白了吧，从现在起我要穿着这件从天而降的美衣坐在你们中间。弟兄们，难道不会把五旬节把的聚会撕成碎片吗？难道不会那么做吗？那瞎眼的会接受那样的东西？哦，太容易被迷惑了。没错，绝不要接受那种东西。那人说，主给了我这件袍子，现在你们都必须知道我就是一名先知，我是旧约的一个先知，现在你们都要听我告诉你们的话。那从现在起我要在这里发布命令。但不知怎么的，这位老主教并不买账，那他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儿，那看起来不对，因为那小伙子的态度不对。那并不是先知行事的方式，他们不是凭自己的话自己所承认的事被印证的，而是那个随着他们的迹象。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却仍然活在世界里边，什么地方就不对劲了，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感觉不对，看起来不对，不管你怎么说的是对的还是不对，因为它不符合着道，没有回到道上。那于是这个老主教说，那我们今晚要用余下的时间来唱赞美诗，那献上祷告。那些继续进行，老主教祷告了一整夜，其他人向主唱赞美诗。第二天早上，他们知道那马丁是一位被神印证的先知，他不用告诉任何人，他做的功证明了这点。然后他说，那还有一件事你要做的，孩子，我让你去站在马丁的面前。他说，我被警告说不要站在马丁面前。啊，这就是了，就是这里，拿着真金的人不怕把它拿到测试仪那里，活出无可取代生命的人不在乎世人称他是圣果伦。没错，当一个男人活出无可指摘的生命时，当这位妇人活出一个无可指责的生命时，他就能够听从神道中讲出来的任何的话。男人也是同样的，那并不会骄傲他们，肯定不会的。如果你有真金，就不用惧怕试金石，不用为他担心，他必经受试验。所以他们说，你无论如何都得去的，因为他们知道马丁是一位被主印证过的先知。所以如果神在他所行的事上与他同在，也证明了是这样，于是他们就把他抬了起来，无论如何都带他过去，那袍子就消失了。看到多么容易了吗？擅自以为，那个诚实的小伙子擅自以为他听见了一个声音。要主教和其他人听信那件事是多么的容易，但那些的弟兄持守住了这道。当那下大会出现时，他们开始了争论。那么许多传道人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些从真学校出来的，像圣徒帕特里克等等的人，还有不同的人，奈尔牛等人，让他们持守了这道。其他人所接受的教条偏离了，今天还是如此。但真信徒持守这道， 赞美神。那我想，那让我们不要擅自行任何的事情，持守的道，神有义务。那这道是一个种子道，被产生出的应许要产生了一切。他必做这事，他必从你身上除去世界的东西，使你成圣，使你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使你做你认为你不会做的事，因为那是道在你里面。不要擅自以为你得到了，观察你的生命，衡量一下你的生命是什么，看看你活着的方式，看看你是不是在信心里查验，看看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对的，看看这个世界是否仍有所多的吸引，以至于它会叫你远离真正属神的事情，去爱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的弟兄，就在这里查验一下，在这里停下来说，撒旦，你把这脏东西拿回去，我是不会接受他的。所以在某某的教会里边，他们是那么做的，某某弟兄让他回去，我不在乎某某弟兄做什么，这道说不要那么做，那就解决了。没错啊，他们是这地方最大的组织，他们都这么做，他们说的没问题。是的，那你可以说的没问题，但神说了，神的道说了。撒旦说，经上记着说，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就是这样，经上记着说。我们必须持守神的道，不要擅自以为任何的东西，不要想当然。当你还没有得到权柄去做的时候，就不要冒险。你要做的是待在那里等候，即使十天、二十天、十年，无论多久，直到你确信无疑了，而且道自己会如此的做见证的，那时你就对了，那个生命必会纠正过来，那正确的到他自己的位置上，一定会的。那教会，那我常常想知道，那我愿意走进一些的教会，我希望我死之前能够看到这样的教会。那我结束了。那在某时能够走进一间教会，从那里经过，那看到那罪甚至无法在那间教会里边，任何成员进入之前都得先承认自己的罪，圣灵会当场把罪叫出来，就是这样。我想要看到坐在里面的女人像女士，男人像男士，真正正直的男人，圣灵充满的男人，只要教会里有什么地方有一点的罪，圣灵立刻就会把他叫出来，像亚纳尼亚撒菲拉在你们面前把他叫出来。哦，那是我愿意看见的一个教会，我希望我能看见他。我在全国各地征战，那朋友们，我敲打，我抨击，我什么都做了，冲着人大喊，有时候谴责他们的组织等等。其实并不是组织，不是的，组织是没问题的，我丝毫也不反对那个，但是听着弟兄，太多人依赖那个组织了。那如果你正顺着河流飘向瀑布，我看到你在一条小船里，那条船要沉没了，我冲你嚷嚷，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你，正是因为我爱你，我才这么做。那到瀑布里边你会粉身碎骨的。如果你说、我们属于这个，但是弗兰弟兄，我告诉你，我们的牧师呢，他是个好人，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那人也是诚实的，他擅自以为自己是对的。那说好了，他说根本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那根本没有说方言这回事，那根本没有这种的事，那是不对的。那他说那是错的，他的组织教导那里，那我并非在反对他的组织，但这东西会破裂的。耶稣说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信的人，瞧，那不要擅自以为要确定，但是确定的时候你就得到了。有多少人真想拥有那种的经历，想走进那样的教会里边，那不是很奇妙吗？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在他圣洁的同在中，知道他是真实公义的，说来到弟兄姐妹中间说这些切割来深挖撕裂的话是多么的艰难，佛说那些话是多么的难。我祈求你怜悯我，知道我对人们充满了爱，我真喜欢与他们在一起。为什么我必须说那些的话呢？佛，因为我相信他应该被说出来，他是你的道，应该被说出来。他一路上多次帮助了我们的弟兄们，但会众变得傲慢，无视牧师的吩咐等等。主要那么有时候你就会打发别的人来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确保他真的被人相信，他确实是真理，那不同的人在引用他。那么到那日人们就无可推诿了。父神的，我知道这里没有一个人想在那天是失丧的，他们头脑中最遥远的事情就是在那日失丧。主啊，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么如果我们重生了，我们就是神的孩子，世上的事对我们就成了死的，我们再也不与他们为伍了，他们是死的了。父 父，我祈求你，愿你今晚施怜悯，应允这个教会每一个曾与冷淡的东西为伍，转回到了世界上的成员。愿他们像那只鸽子一样，被放出方舟，寻找甘地，然后返回来。他在那些死尸上找不到脚掌可以安歇之地，就敲击窗户，父挪亚就让他进入方舟里安息了，直到洪水退去。主啊，愿那人今晚回到神那里，愿教会完整的归回，愿此刻就是凤凰城查验的时候，愿这些教会被搅动成为圣洁。主啊，愿这里有如此的推动，那使人看见你启动伟大的步伐，神的大能开始在会众中流动，那些属世的、冷漠的、模仿的，那肉身的攀比，还有潜入教会的世俗，正如我们今晚的主题所讲的一样，那以色列人本来跑得不错，他们在哥里和羊羔的雪底下出了埃及，那他们做得不错，但当他们来到你话语的另外一部分时，他们就怀疑了，他们站在那里输掉了战斗。父，我们祈求在末后的日子，它永远不会发生在你的教会身上。神啊，不要让战，那不要让我们被打败了，让我们把所有的亚干放到外面，把金条扔到营外，回到这道上，回到圣洁上，回到公义上，在圣灵的大能中为神而活。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祈求，愿你把一个饥渴放在会众的心里，确保教会像从前一样，当时他们的教会甚至都没有任何的设施，没有祭坛，因为异教徒会扑倒在祭坛的前面，在异教偶像面前匍匐，他们不敢在教会里边摆设祭坛，因为那些头脑简单的归信者可能会试图敬拜那个祭坛，而不是敬拜永生的神。但他们在露天屈膝下拜，向看不见的神举手，因为他们喜爱圣灵流动之后所带来的果效。他们坐在冰冷的石板上，坐在地上听某个属神的人讲解福音，有神的大能和圣灵降在聚会中。哦，神呢，看见他们走进狮子坑中，走向火窑等等。父啊，在复活中我们将有何地可站？今天可能不要求我们走入火窑和狮子坑，但神呢，我们被要求活得正派圣洁，效法神的样式，敬虔度日，查验祷告，等候随时留意主的到来，不是害怕主来，而是爱慕他的显现。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喜爱看到那个被呼召到一起的伟大教会，这一部分安息并寄居在凤凰城的人，我们相信六成百上千的教会成员正寄居在凤凰城，等候着那个时刻。主啊，他们不是在擅自以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的生命吻合并显明了他们是谁，他们是你的孩子。佛必有些人喜爱如此成就，他们可能曾擅自以为过，但当他们回看自己的生命时，发现事情并没有那样运行，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父啊，我祈求，如果今晚有什么人，愿今晚成为他们被呼召的一晚，愿他们不觉得羞耻，而是站起来说，我错了，求神赦免我，帮助我从今晚起真正归向这道，相信一切的道，被圣灵充满，成圣到如此的地步，使我的见证不会在本城反对我。父啊，求你应允。当我们低着头闭着眼睛时，作为你们的弟兄，我要问你们，作为一起的客旅，正寻找一座神所创造所建造的城，我想知道今晚你们这里的一些姐妹和弟兄，那毫无疑问你们都很好，很真诚，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我想告诉你们什么是真理，即神的道。我来你们城市举办过复兴会，你们明白我是相信神的，神不回应罪人，我们知道这点。我相信作为基督徒，你们的牧师们已经告诉了你们全城的人，你发现虽然你全城得到了圣灵，但仍然天天在世界上面流连，在外面跟世界藕断丝连，你并不想要那么做，对吗，姐妹？那你知道那点，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并不想要那么做，也不愿意为任何的东西错过。从今晚起， 神秘，那其实神以前从未听说过，神必要你为此负责，他将要你负责。弟兄们，如果你在我们所讲的那些事上有过失，你并不想要那样，对吗，弟兄？那当然不想，你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正如我说的，我们若不离开幼儿园，神怎么能教我们代数呢？那么可能有情绪起伏，可能叫喊赞美神，在灵里跳舞，做所有的这些的事儿，那都是好的，弟兄姐妹，我也相信那点。但我也见过人以同样的方式在异教偶像的旁跳舞、呼喊、尖叫、说方言。那所以这个生命才算数，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你明白，那他还没有吻合你愿意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那我想让你们闭上眼睛祷告，如果可以的话，我要你们真正的诚实，那就在此刻真正的诚实。罪不可能借着喝酒，借着把它抛在一边，借着加入教会，或者试图做得更好来遮盖。罪只能借着神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清除。难道你不想要那样的生命吗？如果你愿意，你相信神在会堂里，他永不缺席的同在，总是在附近，无论你在哪里。那天早上的异象主告诉了我这点，他说不要怕，大胆的站起来，瞧，因为基督永不缺席的同在就在附近。你想成为那种类型的基督徒，像你真知道你该成为的那样吗？那你试图想要但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对吗？那是你自己的生命证实了这点。向神举手，叫说神祝福你，那些诚实真诚的心。那我真的想要成为。那要是你已经，那如果你知道在你的生命里你还不符合对基督徒的要求，那么那就是现在在圣灵的同在中，撒旦使你的手下垂，不愿意接受，那么你该怎么办呢？如果你借着经文知道自己错了，那会怎么样呢？我是带着爱和尊重这么说的。那是件何等可怕的事儿！那你愿意了解那点？我没有说你就是，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愿意知道这点，知道你的生命，看看你所行的事，你正在做的事，看到你的生命并不与圣经相符，而你听到了所传的福音，你自己也读了，你知道做那些事是错的，可你还是那么做，那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那现在至少有二三十只手举了起来，还有被遗漏的想举手吗？那谁都不要看，只要让我看到。那我想祷告，有漏的要举手了吗？那我看到楼上的呢，是的，神祝福你，还有很多人，是的，神与你们同在，那确实是真诚的。那为什么我今晚不解决他呢？那只要为什么不能，只要说今晚让我们解决他。那来到你们中间，在凤凰城这个可爱的地方，那我非常感激你们，你们写的信还有鼓励，你们用来鼓励我的一些的东西，以及你们为我的祷告，那就是这个原因，我必须，我想对你们真诚，基督将让我做出交代。如果我不告诉你们所有的真理，那么你瞧，我必须做出交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想让你们都在那儿，弟兄姐妹，那不要冒险，即使最小的风险也不要冒，不要把那个当作儿戏，那不要，那让我们成为真的真的基督徒。那你可以是，别人是，你也可以是，别人是某个女士想要像他，认识某个男士想要像他，认识某个传道人想要像他，认识某个人，你想成为他那样，你可以成为他那样。现在让我们全心的相信。那在我们低头的时候，那如果可以，我要请我们钢琴编的姐妹来跟我们弹一首诗歌。那姐妹，那如果可以的话，那我想知道，那你们真的想要，如果你真的真诚，如果你真诚，它此时就会发生。但你必须得有真诚。那我有一个见证，那我一直自从我母亲去世后，那我一直待在旷野，那躺在一个山洞里进食祷告，一个异象临到了我，其中的一件事就是真诚。那你们是认真的想成为那样的基督徒吗？你想让整个世界离开，把每样东西都从你身上除掉吗？如果你真是那个意思，就不要因这会堂里的任何人而害羞，不要因为任何人看见你的立场而感到害羞。那不要先生，你不需要的，你是在向神举手，不要有任何事维持。那你上来唯一感到羞耻的是你的生命，那你想要，你想让他被纠正过来，你想，你一直都想得胜，那这样你就能够那做正确的事了。 那如果你是真诚的，我想让你站起来上到这里，站在祭坛这儿，如同你病了要接受祷告一样。我想为你祷告，为你按手。如果你想为此上来，那只要走出来，那我确信天父必那只要安静的上来，站在祭坛的周围来奉献给神，尽可能的安静。从今晚起，我奉献我的生命，伯兰弟兄，我不要再擅自以为了。我来了，现在我来了。我想通了，我要向神承诺，那不管什么来什么去，我已经厌倦了罪。我要成为一名真基督徒，我要上来奉献我的生命。那看到你们这么做，我感觉太好了。那再多延长一两分钟。那是否有别人愿意站起来说，今晚我要奉献我的生命？神的，我厌倦了他，我一直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从我是小男孩或小女孩的时候起，他就在我的心里边燃烧。我想我不能在这点上冒险，因为知道我是要死的人。那你不愿意上来祭坛边站一会儿奉献给什么？奉献的意思是奉献给某样东西，奉献给基督。你愿意上来在祭坛边站一会儿吗？还没有得到这种经历的基督徒，那不要在这点上冒险。树是怎么被识别出来的？是凭他所结的果子。我们要尽自己所知道的严肃的上来。那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在这些教会的聚会上那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我今晚没时间说，那没有时间进入的更深，但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我相信神正在给他的教会呼召，也许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后一个。有事要发生了，我不知道会何时发生，可能在天亮之前就发生在你身上，可能天亮之前发生在我的身上。咱弟兄姐妹，不管在任何的小事上，我们能冒得起这个险吗？犯的最小的一条就是犯的重条。你必须清洁，在羔羊的血中被洗净，最小的罪会使你离开神。如果连天使在神面前都是污秽的，更何况我们呢？那我只想再等一两分钟，因为可能还有别的魂回来。那现在又有一个人出来了，走了上来。我要你非常认真的上来。那毫无疑问，你们许多站在祭坛前的人都经历过不同的事情。那或许你叫喊过，哭泣过，那说过方言，在灵里跳过舞，你们弟兄姐妹们，毫无疑问，你们经历过那些事是好的，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希伯来书第六章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降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来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弃绝，结局就是焚烧。他们怎么知道区别呢？同样的灵，同样的生命，同样的雨水，降在麦子上，也降在荆棘上。荆棘、棘藜、杂草也用同样的雨水而快乐，那恢复生机。那朋友们，人们可以坐在教会里边得到同样的经历。那不要在这点上被迷惑了，朋友们。行，那你可以跟坐在旁边的人，从同样的圣灵领受同样的经历，却仍然不是。日头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降雨在荆棘上，也降雨在麦子上。雨水是为麦子降下来，圣灵被差遣给教会，是为了那些奉献给神的圣徒。但那些坐在里面的人也享受它，肯定的。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们说，我们要把他们薅出来吗？他说，不要容这两样一起的生长。到那日，天使要出去，把所有的荆棘，那还有藤啊等等的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了。那就是你们今晚站在这里的原因，为了果子，圣灵的果子。那记住，那你说为什么呢？巴兰弟兄，或许一些妇人们在问，我注意到你们留着短发。那为什么呢？巴兰弟兄，我是基督徒，那看起来我仍然做不到， 无法让我的头发长长起来。可我知道圣经那么教导的，它是对的。新约教导说那是该做的事，那我就是做不到，看起来我就是无法胜过，不能达到的地步。那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是真诚的，不然你今晚就不会作为一个榜样站在这儿了。你正在这么做，那是你必须做的，它符合经文，那你必须那么做。那你们一些弟兄们，只有神知道你们的心，知道你站在这儿的目的，知道你想胜过他。那如今你就能够做到，只要你这样接受他。要说出啊，我什么也不是，那只有把自己降服给你，我来了，我要靠着你的恩典做到。你没有主你就做不到，世上根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你做到，你必须让主来做。你只是将自己奉献给他，全心的相信他，然后他就必做，他必为你而行。只要照他的道来接受他，他不会对一个人这么做，却对另一个人那么做。他对你们所有的人必同样的行事，他必使你们每个人成为对的人。那我要你们所有的基督徒，那生命超越了这些的人来祷告。我要你们跟我一同祷告，特别是传道人弟兄们，那跟我一同祷告。我要你们从内心的深处来祷告。行，那你知道雨已经降在你身上了。你说伯南弟兄，我在灵里跳过舞，说过方言，那是真的。但瞧瞧你那里还有一些不对的东西。行，你必须从杂草变成麦子，谦卑甜美，与道一致，顺服，叫顺服这道。那只要让圣灵进来，让神今晚来改变你，从过去的你变成他要你成为的。那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天父，我意识到在这祭坛的周围，教会就是一个祭坛，人们过来把自己放在坛上，作为燔祭献给主，蒙主悦纳。父，我知道今晚站在这里的一些人，他们的同事也在会堂里，他们站在这祭坛边奉献给神，这是他们要做的一件大事，因为他们在你面前站在这里向人们做见证，表明他们的生命里缺少某样的东西。今晚我不得不严厉的在可怜的姐妹们的 ABC 上来刺痛他们。那现在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像女士一样的走上前来，站在这里说，主啊，那么如果我错了，求你塑造我。弟兄们同样站在这里，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过来，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愿望。父啊，撒旦不会在他们心里放入一个做正确事情的愿望的，他会在他们心里边放入一个做错事的愿望，让他们继续行事。那不要上去，别管他，不要相信那个东西，那是撒旦想说的。那我们要怎么判断？借着道，就像我所讲的，圣徒马丁、保罗，早期教会所有的监督长老们，他们借着道来判断案子。今晚要用道来判断这些人，他们受审是要被管教，叫他们不与世人一同被定罪。所以主啊，他们来了要奉献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表明他们不想跟世界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想完全向你降服，直到整个人都反射出基督来。当他们走路、谈话、穿戴、举止时，就是基督在他们生命中不停的反射。天父，我祈求你应允他们这点。既知道主再来的时间如此近了，要看到这次伟大的运行正在整个凤凰城的会众中发生，我们已经多次在医治的聚会上看到了，看到他们的信心是如何，那被交付给了我，那帮助释放人们脱离疾病和病痛，看到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你从身体和科学上印证了你就在那里。那么今晚我通过呼召借着祷告将他们交给你， 这里的每一位传道人，主啊，每一位走在神诫命当中的基督徒，他们和我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代表这些人将祷告献给你，主啊，愿他们每一个人从今晚起奉献给你。此刻愿耶稣基督的大能如此谦卑的方式来进到他们的心里边，来铸造他们，使他们从今晚起不再一样。主要愿一个甜美谦卑破碎的灵进入他们里面，为之前所做的错事而痛悔。主啊，愿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使他们下决心以一种为主成圣的方式活着，父啊，接受他们，在他们奉献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将他们交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咱们的头低着，那在你们一直在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是的，神知道你对他说的每一个字儿，最软弱的圣徒都会使魔鬼颤抖。你们是神的孩子，你们每个人是否全心的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你说神的塑造我，使我成为今晚所讲的那种的基督徒。我已经把生命交给了你，父啊，除去我生命中一切错误的东西，从今晚起我要因着你的恩典每天为你而活，留意我的生命，使它与圣经的要求完全一致。如果你在心里那么做了，你是否愿意在神面前举起手来说，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全心的相信。主祝福你，主祝福你，神祝福你。父啊，他们现在是你的了，他们举起了手，他们将自己奉献给了你，不管礼物多么的微小，你愿意接受最微不足道的礼物。他们照着自己的本相将自己交给了你，他们想成为那个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伟大身体里的一个肢体。父啊，他们现在奉献给了你，我祈求你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保守他们脱离属世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你们欢喜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为基督照你的话接受了你而高兴。那我的确相信他们下去的时候，那位女士坐在轮椅上，那还有一个男人，他们用手势交谈，然后预言他们是来这里接受祷告的。那你们大家愿意低头让我下去为他们祷告吗？那弟兄，那你可以对他们说话，就是在轮椅上的人，那他们是谁？那只要这样对他们说，主耶稣基督如此的爱你们，他愿意现在就医治你们。除了祷告，如果我还能做别的，我会做的。但主多次应允了我为你们这种患病的人所做的祷告，并医治了他们。那从我站在这里起，我的心就连续你们。我看着这位女士，想起了几天前去见神的我的母亲，她或许是某个人的母亲，我要为她祷告。姐妹和弟兄，我要你们相信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必回应。从此刻起，我要你们相信这事已经成就了。那你们底下的会众还有人要接受祷告的吗？那某些病人等等。 那这里来一位女士，那边的某个人。好的，那你们来围在祭坛的周围，我会很高兴那么做的。 那这里有多少人还记得很久以前，那大约14年前在奥特罗弟兄的教会，那有谁记得大约14年前我去了奥特罗弟兄的教会吗？那加西亚弟兄，那还有那些人在吗？那还记得我是怎么叫人上来的吗？我一次次的走遍全世界，辨别诸灵。那今晚我把你们带到这道和这诫命上，你们见得失败过一次吗？从没有过，成千上万次，每次都是完美的，绝对正确，对不对？所有参加过聚会并知道那是真实的请举手。那主是怎么说的？他所说的若是成就了就要听他。那异象并不医治人，异象只印证神的同在，明白？我认为我们真的那明白这点了。那当时我所做的就是祷告。以前在凤凰城的某个地方有位女士，那她的名字是海蒂·沃尔多罗普姐妹，我相信是的。那我想是的，是的。她得了癌症，她丈夫是个管道工，那他们以前经常参加聚会。我不知道她今晚在不在这里。我记得她在聚会里，那他们说她死了，她看起来像是死了。那排在队列里，我记得癌症在她的心脏上，那医生送来了 X 光片等等。那这大约是14年前的事了，她现在还活着。那记得我被叫去为一个红头发的残疾的男孩祷告，主医治了他，使他痊愈了。太多的事了，那真的是太多了，多的多了数不过来。那我要带着基督徒的真诚这么说，我估计要是我把每一件实例，把我做传道人以来见过的基督所行的事都写下来，那堆的这么高的书也写不下来。我有医生写的证明，那五个已经被宣布了死亡，准备下葬，躺在那里死了又活了过来。那许多人宣布了同样的事情，但我不能那么说，那我是不会那么说的，除非有办法证明，有办法知道的。但看到他们死了几个小时，那几天之后，那在墨西哥城的一个墨西哥小婴孩死了，他是那天早上九点死的，那里只是晚上十点左右了。那个医生签署了证明，说婴孩死于肺炎，那死了一天了。那那个可怜的墨西哥小妈妈站在雨中，我并没有做别的，只是按手在婴孩身上，我看见一个异象，便按手在婴孩的身上，他就开始踢蹬个叫。那不久前基督徒商人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是啊，商人之声刊登了这件事，那关于死人复活的事，那他可以成就。但是那我告诉你们，让我对这间教会的成员们说，我要对任何有会员的教会来说，您把这间教会奉献给神，把所有的会员奉献给神，每个人都在神面前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你留意看会发生什么。当那个教会团结起来开始祷告，只要那些人的祷告就会升到神的面前，神必不会拒绝这个祷告。没错，那我只是一个人，你们有很多人在祷告，神的医治并不在某个人里面，而是给那些向神真诚祷告真诚的人会得到的。那我知道有些人次拆开了有信心的教会，那我意识到我的事工是跨国界的，那只是呢，那只是把一些人提升起来，那显明异象，那就把它梳理好了。那些经过其他祷告队列的人等等，他们进来了，那我不得不停下来。那或许那是过去的生命里边有一些的事儿，那他们许多人在台上见过这事儿，所以被叫出来说出人心中的秘密等等，说出他们得不到医治的原因。但借着那个只叫出几个，那因为只要几个我的力气就没了。那你明白这点的，那是符合圣经的。那有很多带着孩子的母亲，我甚至没有为他们祷告，许多生病的人我没有为他们祷告。我想这是众所周知的，每个人都能知道的。那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那这也是真理。我只是为病人祷告，求神医治他们。我相信我们为之祷告的每个人都必痊愈。那如果你生命中有什么事儿，那站在这里的人让我问你们，如果你不是一名基督徒，那就成为基督徒，就在你站的地方把心交给基督。如果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就不要停止祷告，直到神用圣灵充满你。如果你是基督徒在做错误的事情，就不要做了，不要做了，查验自己的生命，为基督而活， 我现在要祷告祈求神。那一天早上在吃早餐时，或者某个晚上，我想告诉你们发生过的一件事。那时我刚离开施工厂，并且等候回去进食祷告。那要看那是什么？我一直渴望的一件事发生了。那这不是什么华丽的东西，我是不会追求那种东西的。那这必须得是从道来的主所说，必须得是。我们有太多了摸一下、感觉一下等等的迷信了。我们要远离那些的东西，回到神那里。我们想要圣灵。那我相信神差遣人为病人祷告。我是其中最卑微的一个，我是神差遣的一个小人物。那我今晚要为你们祷告，使你们得医治。那你们要相信，我想要这里的弟兄姐妹连同整个会堂的人跟我一起祷告。那这我相信我们要从这里开始，让某个人走上讲台，然后让他们走下去，等会照原路走回去。那很好，那哪个人 Billy， 你们哪个人来帮我一下。那就在这位女士，你不用从某个特定的人开始。那我怕让他们，那如果能让他们下来，那他们能从那边下来吗，弟兄？好的，那我们现在有点迟了，那你们大家再忍耐我一会儿，那祷告一下。我认识这位姐妹，我相信她是奥特罗弟兄教会的一个成员。她进来好吗？很好。我叫不出你的名字了。贝格尔姐妹，我应该认识你的。那贝格尔姐妹，你一直很待我。那几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时，那不是奥特罗弟兄带我去医院里为你祷告过吗？那当时你得了什么病？糖尿病或心脏病？姐妹说喉咙结核，喉咙结核。为了神的荣耀，他仍然活着。那太好了，他今晚仍是同样的神，像过去一样。那我们也许变了，但他没有。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只要你相信，他必把它除掉。那你只要相信，你愿意相信吗？我请教会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安守在这位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医治他。我为了神的荣耀宣告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姐妹现在只要信，你相信只要我们为你祷告，神就会使你痊愈吗？你就病好了吗？你是基督徒，愿意将一切的感谢和赞美归给神。当我们为你祷告，使你回家就被痊愈，问题就解决了，那不用再想这事了。我们的天父与这间教会一起，许多人重新奉献了自己的生命。父，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不单是我的祷告，看看这整个的会堂，带着深切的真诚，我们内心是认真的，那你必要好了。你愿意相信同样的事不是吗？我们的天父带着圣灵的谦卑，求神赦免我们不真实的心，主要是我们纯洁。当满手在别人身上时，因为那是在宣告所求的事，神要来成就。那父啊，帮助这些可怜的人，万寿在姐妹身上，奉耶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神祝福你。肯定的，我相信神祝福你姐妹。那请等一下，这位女士真诚的承认说的身上有个火爆脾气的灵，我们意识到那是不好的。但姐妹，那不只是你，那这里许多人也有。那也许有些人没那么诚实的去承认，在承认自己过失的人，或者遮掩自己罪过的人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那你们都知道这点，所以我祈求天父就是按手在我姐妹身上，愿这脾气离开他，愿他永远不再搅扰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主祝福你姐妹。我的弟兄，你相信他会应允这个祈求吗？那神祝福你弟兄。那可能是也许紧张会引起心脏猛跳，那我们的天父，我们意识到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心脏什么时候会停跳，那可能随时都会。弟兄有心脏病，有一个脾气导致他会突然发怒，那魔鬼想提前送他进坟墓。但是我作为你的仆人，今晚和所有的仆人们一起，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让他脾气离开他，让他的心脏得痊愈，一生忠于基督。 健康的来服侍主。奉耶稣的名，阿们。主祝福你弟兄，我相信病已经没了，你已经得了医治，你好吗？你相信主被应允你的要求吗？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主耶稣的名下把我们的弟兄带来归你，像古时那样将他带到十字架下，带他向上看，看那里的伤痕，注视着从主的肋旁和脸上滴下来的血。神的儿子受死，叫我们可以得洁净，脱离一切的罪恶和疾病。求你应允我们的弟兄，奉耶稣的名我献上这个祷告，阿们。我相信他已经过去了。那你不这么相信吗弟兄？你好吗弟兄？你相信现在就是这个夜晚吗？从今晚起一切就结束了，你必好了。我们的天父，我握着弟兄的手，从今晚起愿他的要求得蒙应允，他要痊愈，一生为你而活，奉耶稣的名，阿们。我相信病必好了。你好吗弟兄？这就是他结束的时刻了，现在做出你的决定。我们的天父，当弟兄说阿们的时候，就是在基督面前做出决定的时候。愿从今晚起这个就结束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得了医治。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我相信他现在结束了。你好姐妹，那我可以拿你的手帕去，那没问题没问题。那这些东西或别的一个小的记号，那可能会弄脏了，但我想象古时那人们所穿的衣服，那耶稣怎么样了？那他只有一件衣服，那他或许穿着那件衣服睡觉，穿着那件衣服奔波，那看看那衣服里边裹的是什么。我们的天父，他宝贵的丈夫躺在那里残疾了，他的伴侣今晚站在这里，手里拿着一件小衣服，他残疾了。父啊，我祈求你施怜悯，聚集这间教会所做的祷告，这些寄居在凤凰城的和这里所代表着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愿我们的祷告蒙垂听。当这个衣服放在人身上时，愿神的大能把它再次带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事我们已经祈求了，那愿它成就。你要相信姐妹。你好吗姐妹？这是你的手帕吗？那你或许病得很重，你想说出你的病，或者是关节炎有20多年了。那有个人坐在我后面，名叫艾利胡帕弟兄，有一次他在凤凰城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他不得不把他的手放在枕头上，对吗弟兄？那天下午他因这病快要死了。或者我想过程是这样的，他告诉妻子说他觉得他要走了，然后他一看，看见了十字架上的基督，那么东西向前倾斜了等等，他就完全得了一阵。他现在就坐在这里，不破弟兄，那他只是想看看你，那他举手他就能够看见。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这个人在场，让我们知道了你是医治者。我们按手在姐妹身上，父，我们为他的医治献上谦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阿们。神祝福你，那去相信吧，一切都结束了。神祝福你，你好吗姐妹？自从她丈夫3年前去世后，我们的姐妹就遭受糖尿病和关节炎的折磨。大家相信神必医治她，我们也这么相信。天父，现在按手在她身上，愿她跟其他许多人一起回到教会，只是要来感谢神，说一切都结束了，过去了。父，奉耶稣的名，我们用谦卑的祷告祈求这事成就，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姐妹，你现在去相信， 你好吗，姐妹？你相信今晚是病要结束的时候吗？你现在接受主做你的医治什么？宝贵的神呢、啊？出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来。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他怎样在地上的旅途中服侍病人，行了许多的事。现在我为我们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照着主赋予我们传道人的使命，我们为他的医治献上这个祷告。阿们。只要相信这一切都成就了，只要相信，将你所有的信心放下去，他必成就的。你好吗，弟兄？那基于神的道在这里就成了。天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弟兄的请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神祝福你弟兄。你好吗，姐妹？你现在准备好接受他的医治吗？我们借着那点所求的，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神浇灌他的圣灵下来。我们的天父，当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时，看到你医治的会众，我祈求并全心相信你被应允他的请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知道，那在我们上来的时候，那我想说说这点，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那在成为五旬节的信徒之前，那我常为病人祷告，那他们就痊愈了。那我不明白，那根本不是我在这世上做了什么，我只是相信主，只是线上祷告。那首先你知道，那人们就好了。那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我们只是线上祷告，相信人们的病就好了，就是这样。那多少人因神的医治而得了医治呢？那瞧，那看看那些神，那你就知道你在五旬节派和全福音派的信徒中间了，他们相信那点。你们看到主正在为你大发热心吗？那并不是试图要伤害你，你知道是要竭力带我们进入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地步。我希望你们不会因为我从圣经中拿出这些的话而生气，我这么做是基于对神的美好的信心及忍耐。那现在是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不是吗，姐妹？这必须得要发生，因为神应许了。我们的天父，求你祝福我们的姐妹，我按手在你身上，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凭信心按手在他身上。这个教会在祷告，我们要疾病病痛离开他，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是主应许我们的。你好姐妹，你相信今晚是病得医治的晚上吗？我们的天父，奉主耶稣的名，此刻让他成为结束的触摸，使他得到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姐妹，从今晚起那病必没了。你好吗，姐妹？现在是你得医治的时刻吗？好的，姐妹。我们的天父，我奉主耶稣的名将我们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代表了献上这个祷告，愿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不只是我的祷告，那这里的每个人都在祷告，大家都同时在祷告。我们知道神就在场，我们知道他必定在的，他应许了，现在去吧，要相信。你好姐妹，这是病得医治的时刻，对吗？我们的天父，愿从今晚起他的病就解决了，愿他今晚欢喜快乐的离开这会堂，因为知道事情成就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好姐妹，这是你得医治的夜晚，对吗？现在是时候的，就是现在，在圣经教会和基督的面前，天父，在传道人中间，在平信徒所有的圣徒天使和圣灵中间，照着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及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守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今晚我们认领在我们姐妹身上所成就的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姐妹。弟兄，我们要为你做同样的事，你会相信吗？我们的天父，他说他信，所以事情必要成就，父王的是你说的，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他也信，所以父王，我们为他的医治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那很好，那你知道如何接受并且相信。你好，我们弟兄，这是你得医治的夜晚，只要把病留在这里离开它。我们的天父，我们把弟兄带来给你，奉耶稣的名祈求着得医治。主啊，他要将病留在这里，仇敌必须要离开他，他必奉耶稣的名再得自由。阿们，愿事情如此成就。你好吗？你相信耶稣今晚有医治你吗？我们的天父，当这个孩子来接受他的医治时，我们这些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祈求他的医治。阿们。一切都结束了，神祝福你姐妹。从今晚起一切都结束了，对吗？我们的天父，人们正在相信，他们相信，不然就不会从讲台上走过。他们病了，他们知道要做什么，他们受过训练，他们知道这是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他们来为了得到那个证实。即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万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他必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姐妹对伯南弟兄说话，在阿肯色州的琼斯伯罗，哦，那是很多年前了。你当时的毛病是什么，姐妹？赞美神，你们听到他的见证了吗？那等一下，姐妹，我要重复一下。扎肯瑟州的琼斯伯罗，大约在14-15年前，他脖子上长了个大的甲状腺肿。他当时是耶和华见证会的。那天早上，他听说我们在那里举办主的聚会。那他说，那人说我是魔鬼的先知。那他就去花园里边祷告。那主就向他说话，叫他上去那里，他必得医治。结果主医治了他。他没有了甲状腺肿，那他的家人曾经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那大多数那今晚都成了五旬节派的。如果神能使这位美好的基督徒夫人的脖子如此的光滑，那天能够医治你，对吗？他肯定能。我们的天父，万手在我们弟兄身上，为了得医治而祈求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主对你和对他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的天父，一个出于信心的简单的祷告。主啊，我多么的高兴，那你学的简单，那这样我就能够明白，只要接受就行了。父，我祈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你好，姐妹。睡了去，睡了夫人。那我也看见你在喘气儿，我猜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儿。哦天哪，那他站着受折磨，那他没有理由再受折磨了，对吗？那医生或许做了手术，取出了他肺部的肋骨，或许给他做过气胸的治疗，那是肺塌陷了。那这个女士正在遭受折磨，你来相信基督必医治你。你想用一生的日子来服侍主，为他来做事。那么基督徒们，我认为我们有权利把这女士带到基督的面前，主必医治她。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姐妹今晚怀着谦卑崇拜的心上来，知道她的医生已经尽力了，努力尝试过了，但仍然没有痊愈，而你是那位医治者。父，求你使他得医治，我们将他交托给你，愿你医治他，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就来医治吧，我相信他会痊愈的，你会好的。你好吗，姐妹？你相信主今晚必医治你吗？ 他必怎么做，只要你相信他。你愿意相信吗？好的，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这女士来并且相信，她说的甚至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但神知道。主要不管是什么，她想要摆脱那种东西，她知道的是出于仇敌的。我祈求你应允她的请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全心的相信吧。你好姐妹，你相信今晚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吗？那我正在想，那刚才那位在做见证从阿肯色州来的女士，那我记得，那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有一个女士拿着手帕，那我以为她在哭，但当她把她拿下来时，她没有鼻子，癌症吞噬了她的鼻子。那她儿子是特克萨卡纳城那一个除害虫的，那我就为她祷告。那在下一场的聚会中，有位可爱的女士站在那里看着，她看上去非常的年轻，看着我，她说你不记得我了吗？我说我想我不记得的男孩，那就有点哭了起来。那她就是那位女士，长出了一个新的鼻子，她脸上又长出了鼻子。我知道的听起来不合情理，而我不想说什么不对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说这些事的时候应该是非常认真的。当我看到了那位以前没有鼻子站在那里的女士，几个星期后我又遇见她的长出了一个鼻子。那就是她说那癌症那种的吞噬停止了，那不久好像开始长出来了，她又有了一个鼻子。那看到神那么行事真是太奇妙了。那行那事的神也能够医治你，对吗姐妹？那根本不是问题，那神用他的大能行这事，那也是他的意愿。那姐妹，我想对你这么说，那作为必死的人，我们俩有一天都得站在主的面前，他已经做了，那巴不得能让你相信。那做一个基督徒必须有一个小小的举动，那受洗等等。那姐妹，你相信我为你祷告后你必痊愈。那现在在我祷告时，整个的教会都跟我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这年轻的女士站在这儿，在神的面前万手在他身上，祈求他得医治，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从现在起愿事情成就。是的，哦，95岁了，真是一件甜美的事，来为他得了白内障95岁的老妈妈祈求。我们的天父，他说了站在这里代表他那得了白内障年老体衰的妈妈，我们为他妈妈祷告。神的这个教会为他妈妈的医治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要疑惑，亲爱的姐妹，那这事必要成就吗？你相信的今晚必成了吗？我们的天父为见已成就了的工作得以完成而按手在他身上，愿这事如此成就，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我的弟兄，你现在全心相信吗？父神呢，我们把这个年轻人带来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按手在他身上，愿基督在哥他以成就的功借着医治而成就在他身上，阿们。神祝福你弟兄，愿疾病今晚就没了。你好吗姐妹？我们相信那病今晚就没了，神必在这里完成这事。我们的天父，经上记着的现在要被说出来，然后他必成就，愿他如此成就在我们姐妹的身体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全心相信你必好了。折断了脖子，啊，喉咙坏了，哦，是的，哦，那姐妹，现在这儿的每个基督徒，我们所有人，我们想象一下，若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呢？那要是反过来，是不是女士为我祷告，那会怎么样呢？或者反过来，是她为你祷告，那会怎么样呢？那他一直都很不幸，你想让别人十分真诚诚实，那对这事儿非常的认真， 那如果是我，我也想这样。你们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别人。现在你们每个人要持守住这信心，像一个真正的教会一样。那说，那就像我们一样说，父神呢，现在求你除掉我们姐妹的不幸。我们的天父，愿他带着围在脖子上的石膏回来，知道他再也不用带他了。当教会祷告祈求着祝福时，这事就随着耶稣基督而成就了。主啊，求你应允这些的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你。用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愿他疾病没了，停住了，不再有伤害了，你会好的。弟兄，这现在结束了吗？永远的解决了。天父啊，奉主耶稣的名，求你应允我们弟兄的医治。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这么求。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从现在起就成了。主啊，今晚站在这里的妇人，让主耶稣的工作成就在他身上。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祈求着祝福，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他现在成就了。你好吗？你相信耶稣今晚会使你痊愈吗？哮喘，哦，是个卑鄙的东西，不是吗？那这里的威廉姆斯弟兄，基督徒商人会的，他得了，那没有诊所，因哮喘放弃治疗他了，说他的体重再也不会增加了。他经过那里，我相信是那近一年前那天晚上，他来我的教会，我出去为他祷告，主使他痊愈了。那我猜他体重增加，医生曾说他的体重再也不可能增加了，永远不可能增加了。但他增加了32磅。亲爱的，你听到了吗？这位女士，那她在这里吗？那小女士在这里，哦，是的，我明白了。你听见了吗？叫耶稣医治了那病，当时他或许比你还小，那得了肺炎等等，非常的严重。那瞧，耶稣爱你，他爱你。那瞧，那他看起来多么的好，很健康。你也可以那样，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按手在这小女孩身上，我们祈求愿哮喘离开她，愿她得痊愈，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那现在回去吧，你会从哮喘中恢复过来的，那你会好的。也像那个女士为了小女儿做见证一样，去做见证吧。你好吗，姐妹？你相信主耶稣必医治你吗？我们的天父，我们祈求你也医治这个小女孩，愿她的见证与刚才那位姐妹的一样，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愿他为神医治的良善而赞美神。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好吗，姐妹？这是你得医治的时候吗？我们的天父，这女士上来真诚的相信这将是她得释放的时候，愿事情如此成就。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从现在起就让她过去吧，那再也不要想她了。你好吗，姐妹？那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粗鲁，那说再也不要想他了，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那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你相信主必使那病好了吗？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使得痊愈。我们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阿们。那只要在心里边就让这个事儿结束了，解决了，一切都会好的。你好吗，孩子？在你的胃里，你相信耶稣必使你痊愈吗，孩子？是你儿子吗？你相信神必做这事吗，姐妹？我知道你信。那听下去，那你好像知道这个见证，在这幕后的日子， 主在他的教会里边所行的事远超过我们小弟兄此时所得到的。他是那位能创造的神，那他能那你看，如果一个麦秆正长出来，一块土落在了上面，压坏了麦子，使得转向了另一边，那麦子就不能够正常的生长了。但如果你把那个起因给它挪去，那麦子就会长好了。那撒旦在这里做了某件恶事，但出于信心的祷告能把它赶走，那它就会长好的。你相信那个对吗？现在让我们为这个宝贵的男孩祷告。天父啊，简易但却有大能，让神的大能医治我们的小弟兄。愿这男孩身上发生如此的改变，使他妈妈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会因这事儿兴高采烈。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要相信主。神祝福你，多么甜美的男孩，神祝福你。天父啊，我们的弟兄承认有高血压，我祈求你医治他，说让高血压今晚就离开他，到了下次检查或不管是什么原因，医生说你已经恢复正常了，他内心就会感恩。主啊，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很乐意这么做，我的弟兄。天父啊，他在地上的父亲病了，这里有一块手帕想放在他爸爸的身上。哦神呢、啊、我祈求你尊重他儿子的信心，医治他的爸爸，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愿神应允每一部分，我相信他会的。姐妹，他现在就要消失了不是吗？从现在起他就要离开了。我们的天父，当我们你的教会为我们的姐妹在这种的状况中的祷告，愿神的大能医治的，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祈求就必得着。你好吗姐妹？神从今晚起要使你痊愈吗？我们的天父，我们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使他痊愈。他来了，说了相信事情必定会如此，那就愿事情如此。父啊，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好吗姐妹？现在是你做释放的时候了。我们的天父，这些谦卑的人走过讲台，相信你必医治他们的疾病。他们很多次听到说信心是从听来的，听见一些的见证说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的见证而得胜。我们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使得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把她留在那儿吧。亲爱的弟兄，现在是那病要结束的时刻了对吗？我们的天父，我和这教会连同这些中心的传道人、执事、长老和普通信徒所做的祷告，一起把它带来给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见证神的道，既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父，你应许了，现在求你医治他的眼睛，使他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从今晚起这就结束了。你好吗姐妹？你相信从现在起的病就没了吗？我们的天父，从今晚起为着我们的姐妹，愿的病没了，为了神的荣耀，愿他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姐妹，要全心的相信，相信的病没了。你好吗？是这个婴孩？哦哦，天哪，太糟糕了，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耶稣现在就要使你好了。天父，我按手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我内心的感受是，要是她是我的女儿萨拉，那会怎么样呢？她是某个人的女儿。父，我祈求你医治这小女孩脱离这过敏症，愿这些的过敏离开她，愿她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你会摆脱这病的，会好的。 你只要相信这个。你好吗，弟兄？从今晚起，让病没了，对不对？父神呢，我奉耶稣的名祈求，愿你医治我们的弟兄，使他痊愈，愿这事在他的生命中成就，每一件事都成就，愿他有信心，是心里不疑惑的信心，愿他好了。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的心。天父啊，他的妈妈83岁了，受心脏病和哮喘的折磨。主啊，求你应允，当这小记号放在他身上时，奉耶稣的名愿他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弟兄。也祝福你妈妈，让他病从现在起就没了，姐妹，让他成为过去，让他出现在这里了。天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病没了，你好吗，弟兄？从现在起，他就结束了吗？我们的天父，我为我们的弟兄祷告，愿你医治他的身体，使他痊愈，愿他病从此刻起就没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哦，天哪，为了祷告我很乐意那么做。弟兄，你现在要跟我一同相信特别好了。我们的天父，某处可爱的女士在等候这块手帕放在她的身上，为了她得医治，我们把这手帕送给她，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那有一位女士坐在这里站不起来，那一个在这里，那还有一个男人，我要下去为他们祷告。那现在你们所有人跟我一起来祷告好吗？一位弟兄说，他乳房上的肿块没了，疼痛也没了。那太奇妙了，不是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神祝福你。天父，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使她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愿这姐妹得到完全的医治，为了你的荣耀。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去好了吧。看到这事多么简单了吗？那告诉我，是什么从这里经过，除去了那个肿块，从这个甚至听不见信息的妇人的身上除掉了疼痛。只要她在那里赞美神。那如果一个又聋又哑又瞎的妇人能赞美神，除掉了他身上的癌症，那么我们这些今晚健康的人肯定也能为此而赞美神。您不这么认为吗？那我们唱歌的时候，让我们彼此握手。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
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奉主耶稣的名，求你应允，不管他放在谁的身上，愿他们得医治，为了神的荣耀，阿们。主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我告诉你，我真是喜欢这儿，我喜欢神，我全心的爱着他，是我的救主。那明天晚上，我认为下场聚会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坦佩和格鲁莫弟兄，格鲁莫是神召会的格鲁莫弟兄吗？坦佩的神召会全福音派的，是的。那我认为已经通知过了。那你们真的很爱主吗？阿们，太奇妙了。现在我把聚会交给弟兄这位牧师，有人接受祷告吗？那等一下，那来吧。那我很乐意这么做。我们宝贵的弟兄为了生病的妻子病了两年了，那现在让我们只要相信天父。我知道世人可能会轻看，说不相信这个。那么脖子上有甲状腺肿，刚才做见证的夫人又怎么样呢？那个又怎么样呢？那这些事，那这里的这个小女孩，那现在是个年轻的女子了，当舌头哮喘以及各种的病症。那里瞧，那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对着妻子来说，他也是神。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啊，他有一个生病的妻子，我祈求这块将要放在他身上的布，将是今晚这场聚会和神的道的一个记号，愿他得医治，为了你的荣耀，阿们。神祝福你弟兄。让我们祷告，天父啊，神啊，我们现在祈求你应允这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他已经做了，十三年后应验了这点。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没问题的弟兄。哦，太好了。那明晚会再见到你们大多数的人。那现在这里的牧师弟兄。